先生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12月3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先生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1230E， 历时3小时5分钟。非常感谢您那边的弟兄。晚上好，我宝贵的朋友们，很高兴今晚能再次回来来敬拜主我们的神。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哦，好的。那今早我让你们留得太久，所以我觉得今晚我得加快一点。早上真是不好意思，你们一直都站着。那晚上也还是一样。那所以再过不久，我们就可以有大一点的地方，那教堂一修建完就好了。是的，今晚我们不打算讲得太长，但是明天晚上那我们想多留一会儿，那如果你们明天晚上能来，那我们盼望在主里面能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明天晚上有几位很好的弟兄要来，那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到哥伯南汉跟伯南汉弟兄说话。But tomorrow night, you could have all the time that you wanted from 7 to 12, if you would just take it. Now, that's what the audience here asked me to ask you. So now you explain it to them if you will, please, sir. We're going to have a reunion at the evening. 上午夜时我们要守圣餐，我确信你们会喜欢来参加的。那当其他人在狂呼乱叫纵情饮酒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低着头，存敬畏的心来领受圣餐。那带着我们对神的誓言和心愿，那开始新的一年来奉献给他。那明天晚上有几位优秀的讲道人来这儿，那肯定是的。那有几位优秀的一位从乔治亚州来的 Palmer 弟兄，那就在这儿是个很出色的讲道人。那明晚 Junior 杰克逊弟兄也会来，那还有 Bitter 弟兄、Never 弟兄，太好了，一个接一个。那这些神的好朋友，那都要来这儿。那 Victor Collins 弟兄，还有所有其他的弟兄，要给我们讲一些非常好的信息。那或许还有别的人会加进来，所以我们盼望明晚将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我妻子说你别再提这事儿了，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那很抱歉，今早我本来想说裁判，却说成了帝国。英文中裁判与帝国的发音很相似。那彼得坐在后头，他说他又来了。我说帝国，那他得有一位帝国，我是想说得有一位裁判。那我就像人们所说的那种荷兰人的，你知道，不要单听我所说的，要听我的意思。那所以我说，我想这么多年了，你们也该熟悉我了。那你知道我在这里站讲台已经有30年了，在这会堂里有30年了，那你们现在应该很了解我了，对吧？天哪，我受的教育实在是很有限。那我不善言辞，但我要对主发出真诚的声音。那有位弟兄，我相信是边兰塞圣经的兰塞博士。那在这一本中，他说，那有一次我在讲道时，那我不知道他就在那儿。那后来他过来这里谈起乌灵土明的事儿，那然后他谈到那光，他说今天这些人到底怎么了？我说。那他说原因是那些的译者没能正确的翻译好圣经，他们想尽的方法要用上流的犹太语来翻译，而耶稣讲话是用普通大众的话来讲，就像街上的人讲话那样。那你知道在路加福音有一处经文说平凡的人都喜欢听的，那他用他们的语言来讲话。那我希望我也是这样。我们为主所做的而欢喜， 那我知道，那我看到一些的女士站在四周围，那看到男人站着已经够难受了，更不用说看到那些的女孩、男孩，还有女士们都站在墙边，那还有那么小的孩子。那但我们实在是没有多的位置来放座位，所以我们祈求，那下次聚会的时候，那这周以后，这一次以后，那你知道，那接下来要做的，那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那七个印。那若主愿意，这教堂一完工，我们就马上开始讲七个印。那一建好，我们就能在这里聚会了。那我们要举行教堂重现的典礼，那可能找个别的地方用一两周的时间，也可能用三周的时间来连续的聚会，来讲这个七个印。所以我们盼望到时候在主里将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你们住在外地的人，我们会寄卡片给给你们，让你们知道确切的时间，那可能会提前一两个礼拜告诉你们。那我听贝利金满说过，那承包商说到2月10号就会完工。那瞧，如果他能在10号完工，那么我们就在15号左右开始。那只要他们一完工，我们马上就开始。那刚才记得老姐妹打电话给我，那几乎是流着眼泪的说的，她说伯纳弟兄，我们拼命的想启动那辆老爷车，他就是启动不起来。那他说，那请你祷告，那让他能启动，让我明天能来。那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住的。我说不用担心，只要你来，记得姐妹，我们会给你弄到房间的。他说愿神祝福你的心，你知道如果你聚会了12点，我可不想到12点的时候还在外边。那你知道他和七个弟兄两人都已经85岁左右了，那他们仍在侍奉主。那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带着录音机拿我那些的信息到各医院去，挨家挨户放磁带给人们听。那如果那不是，他们还不放弃，那还不退休，持守信心一直到底，手持宝剑直到死去，那这就是要走的路。我也想要这样。那然后他说，你知道如果我12点还在路上，那晚上12点以后，我如果想回家，那所有那些醉酒的魔鬼那都指的是那些开车的。他说忽然他们喝得醉醺醺的上公路，那些鬼遍满四周，他说我会怕得要死的。那怕的弟兄，那他真是个可爱的老人。那多少岁的记得姐妹，那他就做的那一副圣徒般可爱的样子。那你想一想，我出生前很多年，我现在也是老人了。他就和记得弟兄住在山那边，他整天在搓衣板上洗衣服，赚一毛五或两毛钱，用洗衣服的钱让她丈夫晚上去传道。那在肯塔基州那边的煤矿区，那他们到那里去传道，那得有人带着来福枪保护你到山上去。那我想到，我怎能安卧在舒适的花床上被带回天家，而他人却在奋战赢取奖赏，苦渡血海。若要当王，我必须打仗，主加增我勇气，我要靠他的道得到他的辅助。那这是我今晚所要的。那我想此时他们正在录音。哦，是的。那很对不起。那今早有个可爱的姐妹带着小孩要奉献给主。那我告诉她今晚我们会做的。那明晚我们还有婴孩的奉献，还有医治聚会等等。那这些事我们可能都能做得完。那我们有很多时间，那所以要是这位可爱的姐妹带着她的小孩子过来，那我觉得应该有个，那有些人从大老远来，那今早来这里是为了有个私人的会面，来谈一些的事儿。那本来今早应该在这里与他们会面，但比利不得不让他们等到晚上，那到了晚上，那他却找不到他们了。那瞧，如果你在这儿，那姐妹，我曾在后面等那会儿，那看看他能不能找到那个女士。那有两个人，我想那他们与我私下会面过，是从国外来的。那所以我们相信，如果我漏掉了你们，那我会尽可能快的与你们会面，那也许明晚来的时候可以这么做。那我相信是这位抱着穿蓝色连衣衫的小婴孩的女士吧。那连衣衫，那没的，我不是那个意思的，亲爱的，没有那个意思，我这看上去像是一种小裙子。那连衣衫，那多少人知道那这连衣衫是什么？那肯定的。 那在我看来，这像是那种古老式的连衣衫夹克。那这是达拉斯的小婴孩，呵呵，真漂亮，对象。那你能到这儿来吗？要对不起。好的，好的，我挺喜欢你披在这里的小围巾，它叫什么名？利百加 Lyne。那，你姓什么 ？Seven。啊，利百加雷恩塞班对吗？那我能抱他吗？这是什么？啊，要做个留念，那真甜。利百加雷恩塞班，那这个小家庭有很多的经历。那这里这位年轻的女士和她丈夫，那最近才双双得救，开始对主有了认识。那在他们的结合中，神赐下了这个可爱的小利百加，那他们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许多人，那像在贝里公会教会，那他们给婴孩洗礼，那还有一些人给小婴孩实行洒水礼。那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总要竭力做圣经说要做的事。那圣经中从没有给婴孩施洗这种事，那历史上也从未见过，后来早期天主教会才有这样，那就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那就如福音。所以那不管怎么样，那这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但是你得翻译一下。但是在圣经中，那他们带婴孩到耶稣面前，他就祝福他们，他按手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祝福。那我们也继续这么做。那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我们的天父，这对年轻的夫妇今晚带着可爱的小利百加来到这里，你把他赐给了他们，让他们来照看，愿他们按神的诫命来抚养他。他们今晚把他带来奉献给主。他母亲从手上把他交给我，我再从我的手上把这小利百加交给你。神呢，与他同在，并祝福他，祝福他的父母，愿他们彼此忠心，白头偕老。如果能够看到主耶稣的再来，愿这孩子在主的知识中长大，愿他，那如果还有明天，愿他成为你伟大的见证人。应允我们主啊。此时如果你在地上，这些女人和男人必定会带他们的小孩到你面前，但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代表，所以我们把这婴孩献给你，愿他在你的国度里一生侍奉你。奉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小利百加，愿神祝福你，多可爱的小家伙，愿神祝福你们俩，愿这孩子一生服侍神，幸福长寿。我不知道我够不够力气能够抱他，那他真是个大孩子。他叫什么名字？但以里 Stanley Victor Cleveland。 那小 Stanley 多好听的名字，多可爱的小男孩。那我猜想我已经，那我猜，那这是好男孩，那他真不错。我们不是在实习，我们只是去做，你知道，那并不拘什么形式。那他真是很可爱的小家伙，我忘记他姓什么了，我想发不准那个音。那 Cleveland， 好的，现在让我们低头。天父， 这对夫妇把这小婴孩叫 Stanley Clifton 带来，要奉献给主耶稣。当这教会的牧师和我站在这里时，我们要一起在主的事工上，我们一起把这小婴孩奉献给你，让他一生来侍奉你。你把他赐给他的父母，那此时他们把他交在我的手上，那我也把他从我的手上交在你的手上。神啊，祝福他的父母，祝福这小孩子，愿他们都活得幸福长寿，一生侍奉你。愿这孩子在神的警戒下长大，侍奉他，敬畏他，一生的年日都爱他。此时他们把孩子带来给你，愿你祝福他们。我们按手在孩子身上，奉主的名祝福他，愿他一生幸福长寿，健康强壮的来侍奉你。奉耶稣的名，阿们。要神祝福你，小 Stanley， 你们真是有个不错的男孩。那我要请这些小会众和孩子们来帮我一个忙。那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你们很难站得太久，因为脚会抽筋啊。但是今晚我要讲一些以前从未讲过的东西。我要讲的这些事儿，我从未想过要讲这样的事儿。那就因为这样，今早我没有在讲信息前那安排那个时间，那我永远无法那讲透这位绝对的神。那我不认为我会讲透他，那我希望我永远不会，那他太奇妙了。但今晚我打算那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儿。那对一个传道人而言，他说的打算讲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儿，那这是很不寻常的。但我要那尽我所知道的做一次冒险，以便让这个教会能够明白。那我绝不会把对你们有益的事儿藏起来，不让你们知道。那然后这磁带呢，我想小伙子们正在录音。那如果你碰巧那拿到这磁带，那无论谁听到这磁带，那记住，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你不理解的，那不要说别的，除非磁带里边有讲，不要说与磁带内容相反的东西。那许多人写信来，那是关于蛇的后裔的，说我讲了这样那样的话，那我把磁带拿来听了一遍，我并没有那么说。瞧，人们错误地判断了那些事。那你知道耶稣复活后有一次他和门徒们一同走到海边，那约翰靠在主的怀里，那他们说，那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呢？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那于是这话就传在他们中间，说约翰将会活着看到耶稣的再来。圣经说其实他并没有那么讲，那你小主从来没有那么说过，他只是说我要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他从没有说要等到他来。但人们误解了，那很容易这样。那这不是我要责备那些误解的人，那因为我自己也会误解的，那所有的人都会误解。那如果那些与我们主同行的门徒也误解了他，那他们从未真正清楚地明白他。那所以最后他们说，看哪，我们现在明白了，现在我们相信了，我们确信，那不用人告诉你什么，因为你凡事都知道。那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瞧，经过这些日子以后，你们终于，那这些事儿终于让你们相信了。瞧，那这就是 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会误会。那但是如果你有些不理解，那再倒带过来听，那再认真的来听，那我肯定圣灵会启示给你的。那这些的小家伙，那小孩子们，那你们先别说他们，那请等一等，那因为我想那让你们要真正的明白，因为许多人不会拿到这个磁带，所以我要你们确实的明白它。那让我们来讲，大概用35或40分钟，那竭力照着我们所知道的，那存敬畏的心来听。那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个很重大的时刻，有某件事就要发生了，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在我事工的日子里，就我所知道的，我正站在从未有过的最令人生畏的窄路上。所以在我们讲到神的道之前，让我们低头。天父，在不久前我传讲了擅自行事这么一个主题。擅自行事就是指未经授权而去冒险。那也许今晚是吧，我也是擅自在未得到意向的情况下向会众来讲解一些的事。因此主啊，查验我那些该查验的部分，封住我的口。主啊，你曾在坑中封住与但以理在一起的狮子的口，使得不能伤害他。主啊，我祈求你，如果我想讲解什么错误的东西，你仍旧有能力封住这个嘴。但如果这是真理，那么主啊，求你祝福的使得传扬出去。你晓得眼前的情况还有这一切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最后一刻才来在讲台上来尽力的讲解这些的事。我祈求你帮助我们，祝福这个小小的教会，这群来到这屋檐下的人，那他们从各个州来与我们一同寄居在这城里。当黄昏的余晖慢慢消逝时，我们很高兴有个地方可以来到这儿。当世界处在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时，我们很高兴地知道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不是说很多的话，而是一个启示。所以父啊，我们祈求当晚上的光在日落时出现，我们相信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刻，日落的时分。主啊，我们从内心最庄重的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行了大事。而且主啊，我感谢你这些年来你所赐下的意象，你都让他们每一个完美的应验了，每个梦的讲解也完全那样成就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只能是你主要，因为我们都是必死的人，都生在罪中，我们里面没有一样是好的。但想到你能拣选出这样的人，用水借着道和基督的宝血把他们洗净，并且伸出你的手来指导人，不再用自己的心思去思想，而是让那晓得万事的基督的心来到他里面，说出话来并使用那个帐篷。谢谢你父，现在我们要称颂你的圣名，我们奉你的名祝福今晚这一小群人，祝福牧师那位弟兄，神这位勇敢的仆人，我们也祝福各位的执事和理事，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在这里和在全世界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个肢体。哦，当我们看到这黑暗污秽和恐怖的阴影 笼罩在基督教的外面时，我们就知道日子已经很近了，将有一个被提，教会要被提走。主啊，让我们一直的前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应允我们主，此时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向前进，从事这些放在我们心里的事工时，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并因此得着荣耀。主啊，因为我们把自己连同你的道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如果没有带笔和纸来，那我想让你们记下一切的经文，那或你愿意记下的任何的东西，那先准备好。那听磁带的，那也准备好。那如果你希望随时记下经文，那因为那我相信只有经文才算数。那今晚我们要读一段的信息，那应该说是读一段的经文，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录中来读。那我相信写在这书上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任何与这启示相矛盾的启示都是错误的。那我相信，那我会再次引到这些的经文。那任何与这启示不相称且没有把这启示带到光中的，都是错误的启示，它必须符合圣经。那在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的第十章，我希望读前几节，那前七节，一到七节。那现在请注意听，那也请为我祷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的声音的日子里，当他开始发声时，神的奥秘就成全，正如神所传给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今晚我要讲的题目，那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先生，这是末日的迹象吗？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正生活在荣耀的时刻，那对教会来说，但也是个可怕的时刻，对不信的人来说。那我们正生活在从这世界开始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时期，没有先知，没有使徒，他们从未生活在像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是末日了，这迹象写在天空中，写在地面上，写在每一份的报纸上，这是末日了。如果你能读出那手写的字的话，先知曾活在那个时代，有手写的字出现在墙上，是关乎一个国家的。但我们眼下正活在有手写的字出现在墙上的时代，所有的国家、地球一切的东西，时日都快结束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查考圣经，找出我们生活在哪一个时刻。神真实的先知总是去到经文里，因此他绝对相信事情一定会照着所说的应验。在旧约中，当先知说出什么事，那在某处那总有先知带出神的道来，并持守那道。他仰望神赐下异象，如果他的异象与道相反，那么他的意向就是错的。神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将他的道赐给他的子民的。那你们在后头的能听到吗？好的。那我简直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那我很荣幸的知道，这帐篷是我的第一个教会，这是件荣耀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即使耶稣还没有来，我能活到几百岁，我也将记得那天，那我在那个角落立下房角石，以及那天早上他赐给我有关这帐篷的意象。那你们大家都还记得，那这都写在一些的书上，它完全逐字逐句的应验，没有半点的偏差。那我相信，那在我一生的这几年中，主对我说的一切的事，那我也都对会众说了，但没有一样不成就的。许多人带着梦来找我，那靠着主的恩典，他让我对人们讲解了那些的梦。也有许多人带着梦还有问题来，那是我无法讲解的。但我绝不想给你们大家造成一种的感觉，那认为我拥有所有的答案。我尽力诚实，并告诉你们真实的事情，我只能将主告诉我的告诉你们。那然后当答案临到我后，我才能告诉你们。但是我要警告你们，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日子里，那有许多，那我不是要反对什么人，但当你看到有人对什么问题都有答案时，那这是与神的道相反的。耶稣说，当以利亚的时候，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只有一个得医治了。那在以利亚活着的许多年里边，那80年或更多，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得了医治。当以利沙的时候，有许多的寡妇，但他只奉差遣到一个寡妇那里。我们发现神所行的许多事儿， 并没有向他的仆人启示出来，那没有一个仆人可以大过他的主人的。而且神绝不与任何人分享他的荣耀，他是神。当一个仆人走到一个地步，他想要取代神的位置，那神就会取去他的性命，把他挪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那在那些的异象还有解梦中，那我无法讲解梦，那除非我借着异象那准确看到了那个梦的意思。那你们许多人都知道，你告诉我你的梦，甚至无法全部都讲出来。而当我看到那梦回到我这里来时，那我就转过身去告诉你，那有很多的你遗漏了，然后告诉你你所遗漏的是什么。你知道那是对的，如果那是对的请说阿们。那这些事儿你并没有事先告诉我，因此你瞧，那好像那尼布甲尼撒说的，如果你不能说出我的梦是什么，那么我怎能知道你讲解那个梦是对的呢？但对所有这些的印象，我们不该拿来并说哦，主如此说，我们不该那么做。我们必须得有一个直接的声音，从神来的答案，我们才能说是从神来的，不是印象，不是感觉。不管它带来多大的颤动，你只能说我相信它可能是这样。但当你说主如此说时，那就不是你了。注意在这个讲台上讲的，那你看见过它落空吗？主如此说是完美的，从不落空。只要他是主如此说的，他就永远不会落空。但直到如今，那他仍然保护着我，因为我等候他。我没有想去追求出名或人的虚荣，我竭力去活得谦卑，过一种我认为是基督徒当过的生活。在我自己我没有能力这么做，但他已经在我身上做了，直到今天。所以我说他是唯一引导我的。那有很多的事儿要说是关于这方面，但他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你们大家都意识到这些事儿。那我刚才让你们说阿们的唯一原因是你们有些人告诉我一些的梦，然后我就来说出你所遗漏的那一部分。我这么做是因为这信息正被录下来，各国的人都会听到他。当他们听到阿们时，他们就知道这些声音是从这个传道的事工下发出的，也更知道不会做什么错事或对错误的东西说阿们。阿们就是愿他如此，是表示认可。那我的一生，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就一些的东西困扰着我。那我的一生很奇特，难以理解，甚至我的妻子也对我挠头说，比尔，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够理解你。我说我自己也不理解我自己，因为我许多年前就把自己交托给基督，是他在引导我，我没有想要理解他，我只是照着所知道的，他引导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为有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和孩子们感谢神，因为我妻子和孩子们信任我，相信我不会告诉他们任何错误的事情。他们相信每次我告诉他们什么事，他们都能持守他，他们知道我不会告诉他们错误的事。那我会告诉任何一个神的孩子错误的事吗？不会故意那么做的，波特先生。神要他的孩子有正确的操练，那我相信我对他们真实诚心，主就必祝福。那在人生的旅途中发生了很多的事儿，是我所不能明白的。其中有一件我不能明白的事儿， 就是当我还是小孩子时，那些异象就临到了我。我看见他们就告诉我父母将要发生那些的事儿，他们以为我只是神经过敏，但奇怪的是，他照着所说的那样发生了。你说那发生在你信主之前吗？是的。圣经说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生到世上来是为了某个目的的。你的悔改并没有带来恩赐，他们是预定给你的。那一路下来，那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的渴望就是我对所居住的那个乡村不能够满足。那不知怎么的，我总是渴望去到西部。那当我还是小孩子时，那我被枪打中了，那做了手术。那当我从第一次麻醉中醒来时，我以为我去到了折磨人的地方。那一直往下坠，那麻醉剂使我昏迷过去，我昏迷了有8个多小时，我想。那他们很焦急，尽力让我苏醒过来。他们做了那次大的手术，没有用青霉素，那血那两条腿几乎被鸟枪给打烂了。那是小同伴的枪走火了。那后来约7个月后，我又做了另一次的麻醉。当我从那次麻醉中醒来，我以为我正站在西部的草原上，天空有个金色的大十字架，神的荣耀发光从那里降下来，我就这样站在那儿。那当那光就是你们今晚在照片上看到的，已经被科学研究证明是超自然之物。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击中圣徒保罗的同一个光，就是夜间带领以色列民的同一个光。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位天使披着云彩？瞧，白天它是云彩。那这个同样的光，对那些不明白的人，那起初他们以为那是错的。那我刚才也说了这点，但是圣灵刚好让那些的科学仪器还有在场的人，那有好几次都拍下了他的照片作为一个明证。我说我看到有人被死亡的黑影笼罩着，有黑影笼罩在他头上。那几周前我曾在一个城市，那我们正在传福音。那你知道当人在传福音时，你不该给他们拍照。那是同样的光被拍了下来。那有人带着相机，我正在对坐在外头的一位陌生的女士说话。那当时我在南松城，我说有个阴影笼罩在某某女士的头上。那女士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刚从医生那里来，两个癌症分别在两个乳房上，那他们已经放弃了你，你被一个黑色的死亡的面罩笼罩着。有什么对坐在旁边的一个拿着闪光灯照相机的姐妹说，把它拍下来。她不想拍，又说把它拍下来。她还是不想拍。然后呢，声音又临到她，她就拿起相机拍了下来。那就是这一张。科学的方法，那它贴在布告栏上了，黑色面罩的阴影。然后当那个妇人信了，当他祷告做完了，接着又从后面拍了一张，黑影没有了。我说那阴影消失了，靠着神的恩典，那女士活了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如果你说出了真理，你可能一段时间会被人嘲笑，你可能一段时间会被人误解，但是神一定会证实，证实的就是真理。如果你一直持守它的话，只要持守住它，那可能要经过几年，那就像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人，但神总会使得应验的。当天使在那里时，那我猜想，那除我妻子外，那今晚这里还有会众，那在30年前那光降下时站在附近，那会众中有人曾在那里吗？那就是当主的天使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降在和尚的那个时候，请举一下手啊，有的，他们在场。那我看见威尔森太太举起手，他当时站在那儿，我妻子也在，他也在。那我不知道还有谁当时在那岸那边，那在很多很多人的面前，那我正给人施洗，那时是下午2点钟，那就在那如同一般的天空中，那几个星期 都没有下雨了，那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吼声，他降了下来。他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做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你也被差遣带着一个信息来做基督第二次来的先锋。许多人从城里商人协会来的站在岸边，他们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相信的不是为我的，而是为你们的。那事还没有完，那当那天使离开时，如果你还记得，他是向上朝西部方向去的，他离开水面升到桥顶朝西部而去。后来我遇见一位天文学家，那就是好像东方博士的那种人，那他告诉我有关星座的事。那当某个星座交汇在一起的时候，那巴比伦的几个博士看见了星座中有三颗星朝着巴勒斯坦的方向落下去。那你们听见我讲过几次了，那你知道吗？他证实了最后这几个星期所传讲的是真理。索斯曼弟兄，今晚你有带那张报纸吗？那你坐在哪？那他登在报纸上，那在星期日报的其中一页，那是12月9号的。那记者去到那里，那人们挖掘想要找出那些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生活在经过考证，那下一年将是1970年。那经过岩石的考证，日历慢了有七年，这证明日历错了，它比你所想的还要近了。那我没有看得见弗雷德弟兄。那索斯曼弟兄，你在这吗？你带来那张报纸了吗？那索斯曼弟兄，啊，你有啊？那他有那张报纸，那也许明晚我请你来读一下。那今晚我们没有时间了，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并观察一下。那的确是这样，那些的博士，犹太的博士远在巴比伦研究星象，看见那些星星组成一个星群，当他们观看后，他们知道弥赛亚已经在地上了，他们就唱着歌走进耶路撒冷，两年的旅程，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走街串巷的去找，但是以色列人们嘲笑他们，说这帮狂热分子，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弥赛亚已经在地上了。那你们都知道这故事的其他的部分，他们怎么说的？那我们明天晚上来读一下。那回到这一点上，那些的异象没有落空，因为他们是来自神的。那我一生的旅途中，那有种东西在拉扯着我，牵动着我。那时这博士告诉我这些的事儿，我还是个小伙子，当森林的狩猎员，或者在这之前，我相信是在这以前，那谈到这些的事儿，那这样我害怕，因为我害怕那不知道那博士是什么人。但后来我发现圣经中的那些的博士是对的，因为神在天上先宣布出来，然后才在地上宣告。那注意那些的天体，神不偏待人。那原来在各国中呢，彼得说，那但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后来我们发现，那后来我尽力不再去想他了，但是我只想起来要花几个小时，那些星座怎样不停地这样移动，那他们移动，但我感到害怕。那这个博士对我说，你待在东部永远不会成功的。他说你是在那个迹象下出生的，他说你那个迹象，那个星座，你出生的那日，他们在空中交叉而过，那悬挂在西部，所以你必须到西部去。我说别再说了，那我不想跟这种东西有半点的关系。那虽然事隔了这么久，但他还是无法从我心中抹去。后来那天晚上我上去那里谈到这些异象，那我不能够明白，我的信心和弟兄告诉我说的是出于魔鬼的。后来那天使出现时，他完全把这一切从经文连起来，你说过去也是这样，那些祭司们对这些的事儿去争论，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该穿什么样式的外衣和衣服等等，那为彼此的差别而争吵，而博士们却跟随那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那些的传道人说的耶稣 说耶稣是个冒牌的，却别西卜的时候，一个恶鬼却站起来说，我们知道你是谁，那是神的圣者，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在保罗和希拉下去传福音时，有个算命的坐在街上，那地方的传道人说，这些人是冒牌的，他们要毁坏我们的教会等等，要用他们的败坏来颠覆着世界。在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小博士，那算命的小侍女却说，这些人是神的仆人，对我们传讲生命的道。保罗就责备他里面的那鬼，他无需任何帮助来见证他是什么人。耶稣总是告诉他们不要出声，但这显示出有时候魔鬼对神的事儿知道的比传道人更多，他们被教会完全的绑死了，这也是圣经里说的。那神不会改变。五年前的一天，我从诺曼弟兄那里下来，那在路上开车，那我刚在那里主持了一场聚会，主神在异象中向我显现，我坐在自家那边的大门前，那天气那看上去很糟，那你们许多人会记得这异象，那它写在我的异象的那个本子上，我把它们记下来，这样我就能够保证不会忘记。那在这个异象中，我看见有东西从那条路过来，那石子儿堆满了我的院子，那有平路机和铲土机，那在那道上来回的开着，那许多的树被砍下，连根拔起，那我就转身走进大门，那院子全让石头给堵住了，那我走出去对着人说，你为什么这样呢？那他很充满敌意，那把我推到后头说，对你们传道人就得这样。我说，我只是问你为什么你要这么做，那你跑到我这边的街上来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他几乎要打我，那把我猛推回去。那我心想，我要过去告诉他，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有个声音发出说，不要那样，你是一个传道人。我说那好吧。那我转过身去，那在我的右侧，在大门前面停着一辆旧式的草原篷车，那你们都知道那种的车，那种有盖的四轮马车，马拉的车，那驾车座位对面坐着我的妻子。我回头朝后面看，我的孩子正坐在后面。那我爬上了那辆四轮马车，我对妻子说，亲爱的，那我已经尽力忍住了。那我抓住缰绳，驾着那匹领头的马开始朝西部去。有个声音对我说，当这异象应验时就到西部去。伍德弟兄，我们这教堂的承包商兼理事，多少人现在还记得那异象？记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曾登在报上。那我对伍德弟兄说过，他买下了教堂与那里之间的那块地皮，他打算在那里盖一栋石头房子。我说不要盖，伍德弟兄，因为你不会从中赚到钱的。那或许呢，这是几年前的事，那五年前的。那我说，那他们可能打算要建一座桥穿过这里，那那些堆在那里的石头可能是指我的地下室，那还有人行道等等都被掘开了，那不用石头建，而是用大块的混凝土。那然后他们要把大桥建在这里，因为他们在报上说他们想要这么做。那他就没有盖房子。那一两年后，他们终于决定下来让桥从这里穿过来，那所以就定下来，那我也就忘了这事儿，那没去管他了。那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儿。那大约在一年前那天晚上，我正在朱尼尔·杰克逊弟兄那里聚会，那他坐在这儿，那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领受了圣灵，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被立为我们姐妹教会的牧师。那我要对你们说，神他是多么恩待他的百姓。那我全心的这么说， 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哪里的会众会比我们这里的会众拥有更多的神的灵的。那虽然我们之间有不同，我们肯定也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度，我们一个也没有，但我们肯定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接近。那我跟你们说，也知道所要发生的事是什么。杰克逊弟兄做了一个梦，他无法忘记这梦。我正要离开他的教会，他简直支撑不住了。那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杰克逊弟兄？杰克逊弟兄说，我是61年2月做的梦。61年2月他做了这个梦，他走到我跟前说，我心里有件事必须得告诉你，伯特汉弟兄。我说请说吧，杰克逊弟兄。他说我做了一个梦，那这个就是了。那我静静的坐着听他讲，那我注视着。他说我梦见一座大山，好像一片田野，有蓝草等等的东西。他说在这座山顶上，水把土壤都给冲掉了，那山顶上有一块头顶石，那好像大山的顶一样，那只有石头没有草，水从那里冲下来，在石头上刻出某种的文字来，而你正站在那里讲解石头上的那些的文字。他说那所有，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那从乔治亚州等各地来的弟兄，那我们大家都站在一起，他说听你在讲解山上那块石头上的奥秘的文字。他说然后你就拿起什么东西，好像从空中拿到的，有点像一根铁锹或铁棍，那是这么的，就有点像锹棍，很尖。那就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击打那座山的山顶，把它周围打碎了，然后把山顶给切开，那座山成金字塔的形状，那你就把山顶给掀开了。那这是发生在传讲金字塔信息的那好几个月以前。那他说那在他底下有白石花岗石，你说太阳那会有光线，那以前从未照射到这个，仔细看这个，注意这个。那这是对的，因为在造这个世界时，那在有光之前，这世界就已经成型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起初神运行在水面上，那然后他说要有光。那从自然来说，那在地球形成的年代中，在地底下那从未有光照到过那石头。那他又说那看这个，那光以前从未照到过它。那当大家都站起来时，我告诉他们要注意那个石头，那他们就都上来往里头看。但他说当他们往里头看时，他就用眼角的余光，我相信是这样来看我。我跑到另外一边，那开始往西部去，朝着日落的方向去，那翻过一座山，上上下下又翻过一座山，越变越小，直到完全从视线中消失。那然后他说那当我那么离开时，他说那过不久弟兄们转过来说他消失了，他去哪儿了？那就说有人从这条路走了，那有人又从那条路走了，有人从另外一条路走了，但很少有人留下来查看你所告诉他们的。那注意，那关于这梦的讲解，那我从未告诉过他什么，那我也没告诉任何人有关这梦的事。那当我说是的，那我的心在震颤，我一直在观看那些奥秘的文字。那等一下我先把它放一下。那不久前彼得弟兄，那彼得弟兄常常和我们在一块，那你在这儿吗，彼得弟兄？有的，他在后面。那彼得说彼得弟兄心里很烦，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那我就去找彼得弟兄。那他说那晚在他家里，那不断有电话打来找我。他说伯兰弟兄，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正走下一条河，像溪流的河。 那河左边有一条路，那我在左边，那沿着路向西走，那看上去好像在赶牲口。那在右边，那我走向河去，那刚好看到你在那儿，那你正在赶一大群的牲口，那那里有充足的饲料。那他说，然后你就把那些的牲口往河的上游赶。那我好像示意他要留意那些的牲口。他说，那这对那些牲口来说会容易一点，那我知道他们愿意走那条最不难走的路，但伯兰弟兄要他们留在河的右边，所以我从这条路返回去，那阻止他们过到河这边来，让他们留在那边。但他发现我没有跟随那群牲口，而是往西部去了。他说他肯定在找那些迷失的牲口。那他一说到这个梦，我就已经看见了。那他们注意，他说那他对我有些疑心，那所以他就回去看。那又说，我正来到一座坚固的大山上，忽然间我不见了。他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继续走，然后在他身边有一条小河向着左边分岔出去。我想是这样的，比勒弟兄，是的。那他看到从那在我这边有一个巨大的瀑布，然后他想，那我可能是不是掉到瀑布里失踪了。那然后他又注意到，他说他朝四周看，看见那些瀑布实际上是朝着这条路流下来，并形成了一个自流井冒出水来，但水却没有流回地里去。他从那小河看过去，看见有些长着圆耳朵的小动物。那他说，我想我要抓一只。他就趟过河，然后他就开始想到我。他爬上一座小山丘，要观察一下，看看那里有没有一条羊肠小道，你知道，那叫我可以走过去。但他说那里什么也没有。那他开始担心，说我们的弟兄出了什么事儿？不知道伯纳弟兄出了什么事儿？那当他很害怕时，他说他听到我在讲话，我正站在山顶上，正在对彼得弟兄那讲解不久前我曾对他讲解过的一个梦，告诉他要等候主，那某一天我会在一个岛上遇见他，他就来了。那他梦的讲解是这样，因为那条河流很大，那是生命之河，我沿着那河朝西部去，他也是这样，因为他正走在路上，他跑到这条路上来，在那里边有很多的草，但也有灌木、荆棘和丛林，但在那里有很多的草。我们就是这样历尽艰辛为主寻找迷失的羊和主的食物。那吉隆的牲口就是这个教会，保持他们留在那边。那如果可能，牲口实际上都愿意走那条平坦的路，即宗派，那条路代表宗派。我开始把他带回到这条路上，看见他们并没有去到任何的宗派里。那因此他看见一堵墙是根本不可能越过去，那这是我无法去到西部的墙，就是与政府的那种税务案。没人明白我是怎么从这案子里脱身的，他是那堵拦阻我的墙，但主使我越过去了。那我越过去了，那我要在那岛上见你，彼得弟兄。那紧接其后的，那就是罗伊·罗伯逊弟兄。那罗伊弟兄，今晚你在这里吗？那他在的，我相信。哦，在那边。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我们正在吉隆牲口。那这是第三个梦，把牲口吉隆起来。他说那里的草多得不得了，那饲料很充足，那我们弟兄们都在一起，那我们到一个地方吃饭。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站起来说，以利亚这位大先知，他今天中午要在这里讲话。那后来当我们要吃饭时，每个人都走掉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等着来听他讲。那看这跟杰克逊弟兄的梦紧紧地扣在一起，瞧，完全的 那完全与彼得弟兄所说的一样，没有人等到找出结果来。那注意，紧跟其后的是柯林斯姐妹，你在这边，柯林斯姐妹，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这里的教堂有一个婚礼正在举行。那在梦中，她看见新郎来到，是完全，但是新妇还不够完全。虽然她是新妇，那这是指教会。那有一堂聚会正在进行，好像是守圣餐，那又像是摆设的筵席。那下一个好像是轮到他，那领圣餐，因为那位弟兄正在教会里摆设筵席，但他说那是他见过的最好的食物，他太饿了。但在梦中，那他认为那位弟兄不应该预备这个饭菜，他和维拉德弟兄就打算到农场之家去吃。那当他们去的时候，右边的那个光就没有了。那你知道那是什么？那这食物，新妇不是完全的，但新郎是完全的。新妇还不完全，但是所赐的这些的食物不是物质的食物，而是你们一直在吃的属灵的食物。那让我在第四个梦里这里停一停，那停一会儿。你们还记得吗？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班克斯·伍德弟兄，那去年我们去亚利桑那州的时候，我们正在外面那打野猪时，那主说了话。你们知道，当我们沿着路往前走，主完美的行了许多的事，指出所发生的事。如果真是这样，请你们两位弟兄说阿们。从来没有错过。那有一天我们正在开车，我看见一个异象，主的一个异象临到我。当时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一回到家后就到海外去。那当我到海外去，那我看见在海面上有一些船只起航了。那里有个小个子的男人，他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只船，伯南汉弟兄。那是一条很小的独木舟，那大约只有一英尺长，那颜色是雪白的。那他对我说，这只船是给你渡海用的。我说哦，这船不够大。他说这样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来回航行，那是说在岸边来回航行。可是我说他没法带我过海啊。然后他往下看，说像他们那样去。那我一看，发现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和班克斯·伍德弟兄坐在一条漆着绿色的独木舟上，那船后头带着一些野营用的器具。那班克斯弟兄戴着一顶像这样翻蛇的帽子，那弗雷德弟兄正捏着帽蛇。他说像他们那样航行。我说不，我不去。那这个小个子对他们说，你们是开船的吗？班克斯弟兄说是的。弗雷德弟兄说是的。但我说他们不是，我才是开船的。我知道我不会单单为了那个人去，我肯定不会那样去的。他说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们同去呢？我说不不。那我就转过身，那当我转过来时，甲板上那个小个子变成了我的好弟兄阿根布莱特弟兄。那在异象中我走回去，那里有一栋长条形的小房子，那然后有声音对我说话。那你们大家或许很多人都还记得，那一个声音对我说，把食物带进来，把他们储存起来，唯一能把他们留在这里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食物。我把食物装满一个巨大的桶，那全都是最好的胡萝卜和最好的蔬菜，是我从未见过的。你们现在还记得那一项吗？那后来我告诉你们的梦的讲解，那我本来要去瑞士的苏黎世和阿甘布莱特弟兄同去参加五个晚上的聚会，在这之前我就告诉了弟兄们我不会去。那我和威尔士伊万斯弟兄下到那里，那时我就说出了梦的讲解。有天晚上，我相信是威尔士弟兄叫我，那我们正要出远门去钓鱼，那他说阿甘布莱特弟兄打电话给我， 我说好的，事情是这样，他们要把我推掉。那很多次，那不光是通过 Minor 弟兄，他是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但有时候，那如果他们能够，那如果他们认为你所传讲的东西跟他们的教义不符合，他们就会说，那你到那里去是为了结交朋友。他们说，那阿格布莱特弟兄打电话给我说，伯纳弟兄，那说的正好圣灵说过的，他说你来吧，那带你妻子一起来，因为你不会有很多的讲道，那因为我想他们只给你一个晚上，那说甚至连这一堂聚会你可能都讲不了。我说不。他说那么那是过来吧，你和你妻子，那你们俩都过来，那假如如果你们来，我就带你们去旅行，那我妻子和你妻子大家一起，那我们去从瑞士一直到巴勒斯坦。我说我不去，我得到了梦的讲解，我告诉威尔士和弗雷德弟兄他们，我明天早上告诉你们，但首先我妻子得说点什么。我就给他打电话，那他说他不愿去，我说就是这样，行。那那条小白船就是那一个晚上的聚会，在岸边随便哪里有一次聚会都没问题，但要我到海外去就不值得了。虽然他又好又是白色的，那弗雷德弟兄和那位弟兄，他们在异象中代表出去开心旅游的人，但我不想这么做，所以那我不承认他们是开船的。那这意思是他们不是传道人，但我是传道人。那然后在那长条形小房子里的食物，那我没有去海外，而是回到这个小房子里来，我们制作了好多有关金字塔等等的这个磁带，向人们显示我们正生活在什么时候了。那跟另外那些的梦你来比较一下，那这是一个意象，那这食物就在这儿，就是这个地方。那注意，然后发生了什么？那紧接着在第四个异象来了之后，那应该说是第四个梦讲给我听了之后，那帕内尔弟兄就来了，他就在这儿，在这什么地方？那比利不在这儿，那这人曾经神经错乱过，那他是从布鲁明顿来的，那我相信或贝福特或拉法伊特，那主持那些聚会，他做了一个梦，下来找伍德弟兄，他说我就是忘不了这个梦，我必须得说出来，必须得告诉伯纳弟兄，他困扰着我。那神知道他们中间不单只有一个梦，而是一二三四五六。帕纳弟兄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正要去那里参加聚会，但不知怎么的有另一个聚会在这里的教堂举行，像新的。他说这个新教堂，那这样一种情形，他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把两个聚会想办法合在一起搞了。他说他站在那儿心想，那瞧我已经来了，那我要等着，那我就出席聚会。那他说有个人穿着棕色西服，带着一本书，那走过那个房子，那我想他正在写东西。那告诉帕纳弟兄说，这是个不对外的聚会，是专为执事和理事开的。于是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冒犯了，那所以他就走出那新教堂的大门，那这教堂已经立在那里，是刚修缮过的，修缮好了。当他走到外面时，正下着雪，那天气很坏，是冬天。那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他走出大门时，我正站在那儿看着西部。我说不要觉得自己被人冒犯了，帕内尔弟兄，我会引导你该做什么。那帕内尔弟兄和其他人都知道，我从未告诉他们梦的讲解，现在是时候了。他们说的时候我就明白了。那你注意到我很快就从那里出去了，帕内尔弟兄，免得我要告诉你，对吗？那上去时我没有对伍德弟兄和别人说什么，谁也没说，先把它放着，因为我想看看会导致什么结果。那最近你们有没有听我说过我很困扰吗？那就是这件事。那后来帕内尔弟兄，那说啊，我对他说，帕内尔弟兄，那走吧，你最先要去的地方是希普拉，希普拉，那希普拉意思是那连字符或句号或别的什么。我说不要留在那儿。那然后往前走，你会看到一个老的妇人，那然而不要停在那儿，那继续走，你会看到一个更老的妇人，那不要停在那儿。那我一直都在讲话，我们经过一片雪地， 我说继续走，直到你看见我妻子。你看见我妻子就停在那儿。他说他看见他走出雪地去了沙漠上，我就消失了。他往后看，看见他妻子从一口井里边打水，有个牧师在拉他，要拉他不让他打水，他一直在观看他，然后他就醒了。你这梦的讲解是这样的，本来那天晚上我就可以告诉你，但我没有去理会他。那所以那个希波拉，那一个老的妇人和另一个更老的妇人是指众教会。瞧，那希波拉实际上是摩西的妻子希波拉。那我们注意到，那我告诉他不要停在他们那儿，那不管他们有多老，他们都是组织，不要停在他们那儿，他们活在他们的时代。但当他来到我妻子那时，那是我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在末日差我来的教会，这就是了。停在那儿，然后我就去了西部。那接着是 Steffi 姐妹，那她可能没在这儿，那因为她住院了。那我不知道 Steffi 姐妹在哪，哦，她在这儿。那 Steffi 姐妹去医院动手术前曾到我家来祷告，那愿神来帮助她，祝福她。那神确实这么做了。她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伯兰弟兄。我说是吗？她说我梦见我在西部。那这是第六个。她说我梦见我在西部，那是山峦起伏的乡村，我站在山上看着，看到那里有个年纪很大的老人，留着又长又白的胡子，那他的头发垂到脸上，那身上裹着一件白衣或什么的，风吹着他的白衣。那我想是这样的 Steffi 姐妹，像这样。他说我就走近他，他正站在山顶上注视着东部。他说我纳闷这老人是谁呢，他朝他走去，越走越近。当他走近时，他认出了他，他是那位不死的先知以利亚，正站在山上注视着东部。他说我必须要去见他，他有一个需要。他跑到山上去，匍匐在那里对他说话，他名称为以利亚。他说当他说话时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要什么 Steffi 姐妹？他就是我。你的梦在那里应验了 Steffi 姐妹，因为那梦刚做完我就去了 Louisville。 你所需要的就是祷告。瞧，他在医院里一切都顺利。那还有我去西部的那个迹象，注视着我在东部的羊群。那注意，那我去了 Louisville。 那当我回来后，那我从大门那正要出发，看到有些木桩子横在大门上。那住在街市这里的高恩先生，那正走到那条小巷。他说 Billy 到这儿来，他说你得把你的大门和那些栅栏石头栅栏都移走了。我说啊，好的 Bill。 我说我会移的啊，什么时候？他说我会告诉你，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那对了，年初他们就会开工啊。我说没问题。那所以我就回到屋子里，气得说我马上去一下杂货店。我走向那条小巷，有个伙计雷蒙德金是个市政工程师，那我总是叫他尼尔，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起游泳时他用一团泥巴打中一个家伙的耳朵，所以我们总是叫他尼尔。他就住在我隔壁的巷子，在伍德弟兄下面第二家。那所以我说尼尔过来一下，他说好的比尔，他就过来。我说这是你拉走的那个树桩吗？他说比尔，他们要把这些东西都移走，所有这些的树啊栅栏等等东西都要移走。我说可是工程师告诉我，我家的地皮是一直延伸到路中央的。他说是的，但他们要拓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征用这地了。他说我的也一样。我说乔伍德弟兄， 那是个石匠。我说那我就叫他把那些东西搬进来吧。他说比尔不要动他，让承包商去做。那这是牧师的住宅不是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让他们去做吧。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是的。我一转身，突然间有什么淋到了我。我回到家，我走进办公室，拿起那本书来，那这就是了。原来的不是混凝土块，是一些石头。我说美丹，做好准备，六个明显的梦，然后那个意象做亚丁士。当这些事发生时，转去西部。我打电话到图森罗曼弟兄，找到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住，那我站着，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得离开一个无需付房租的家，我的工资是每周$100，我几乎要每月花$100租一套房子。我在这里与我所爱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有多好。那但我要搬走，我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但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听从他吩咐我去做的。我不知道转向何方，不知道做什么，完全不是。我猜想亚伯拉罕也有同感，当时主告诉他到河的那边去，他不知道去做什么，寄居那地，他自己分别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上周六的早上，从昨天算起一周前，大约凌晨3点，那我爬起来喝杯水，到约瑟的房间去给他盖被子，然后我又返回来躺下来继续睡。那当我睡着后，我做了这些梦啊之类的东西，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我讲这些事的背景。那我给约瑟盖好被子返回去，那躺下来继续睡觉。那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看见一个男人，好像是我父亲，但他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我又看见一个女人，好像是我母亲，只是长得不像我母亲。那这个男人对他的妻子很凶，他有根三角形的棍棒，那他把那个木头那劈成一个，那你知道当你把一根原木纵向劈开时，就变成了一根三角形的棍棒。那每次这个女人要站起来时，他就揪住她的脖子打她的头，把她打倒在地，然后他就躺在那儿，那受冷落哭泣，然后他又想站起来，那这个男人又傲慢地走来走去，挺着胸膛，好像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当他又站起来时，他又揪住他的脖子，拿那根三角形的棍棒在他头上噼里啪啦的打，把他打倒，又走回来挺着胸膛，好像干了什么大事似的。那我站在远处观看这事，我想我对付不了那个家伙，他太大了，而且他好像是我爸爸，但他不是我爸爸。我说他没有理由这样恶待那个女人，我对他感到有点愤怒。那然后，那忽然我鼓足勇气，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领子，把他转过来。我说：“你没有权利打这个女人。”当我说的时候，我的肌肉鼓起来，那我看上去就像个巨人。那人一看见我的肌肉，他就害怕我了。我说：“你要再打他，你就得来跟我干一场。”他有点犹豫了，说到底要不要再打他了。然后我就醒了，我躺了一会儿，我想这什么意思，那奇怪，我梦见了那个女人。那不一会儿他就来了，我得到了梦的讲解。这女人代表当今世界的教会，整个的世界。我正是生在这一片的混乱之中。那尽管她是妓女的母亲，那她也还被认为是母亲，而且我也是生在这里的。那她丈夫就是管辖她的宗派，打她的那根三角棍棒就是奉虚假的名所做的三位一体的洗礼。每次她想要站起来，这会众要接受真理时，她就用三角棍棒把她打倒。那当然她那么高大，那我转过来有点害怕的， 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他冲过去，那肌肉就是信心的肌肉。那这时候想起，倘若神与我同在，赐给我肌肉，我就为他而站稳。于是他就停止打他了。那应该是早上十点了，那我妻子想要进房间去，那事就发生了。那天早上，那我进入了一个异象，那不知道，那记住，这不是一个梦，梦和异象是有区别的。梦是你睡觉时发生的，异象是你没有睡觉时发生的。我们生来就是这样。那一个普通人当他做梦时，是处在潜意识里，他的潜意识那离得是很远的。只要人处在明意识里，他的感官就很活跃。那在明意识中，那你是正常人，你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和听觉。但当你处在潜意识里，在睡觉时，那就不会看尝感觉闻，也不会听。但当你做梦时，有些东西就被你带回到明意识中，有一个记忆的器官可以让你想起几年前所梦见的事儿。那普通人是这样，但是当神预定什么事时，这种的潜意识对先见来说并不在远处，而是这两种的意识合在一起。处在意象中的先见并不在睡觉，他的感官仍在活动，你看见的。那前几天我正给几位医生解释这一点，那他们就站起来说，真奇妙，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那当我接受一个震波测试时，那他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行，那他们说有什么东西临到你，我说我告诉他们，他说就是这个，没错。行，这两种的意识紧紧的合在一块，那这不是我能做的，也不会使我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是神那样把我造成的。你不用去睡觉，你就在这儿好像入睡了，就站在这儿像这样看着。那你们都看过了，那全世界都看过了。你不用去睡觉，就站在这台上对人们说话。那你们听我说过，我进入异象中又返回来，或者你开车在路上或者其他别的地方，我告诉你们要发生的事儿，从没落空过。有人曾看见他落空过吗？没有，先生，他不会落空的。只要他是从神来的，就不会落空。那诸位就在这台上，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甚至在别的国家中，我甚至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但还是不会落空。瞧，这是神做的。那在这个异象中，那正如我刚才讲的，我观看，我看到一件奇怪的事，那好像我的小儿子约瑟也在我身边，那我在跟他说话。如果你们留意听这异象，就会明白为什么约瑟站在那儿。那我观看，那里有一大片的灌木丛，那在灌木丛上面，那有一大群的鸟，那这些小鸟约半英寸长半英寸高，那他们好像是老兵一样，那他们的小羽毛都被打落了。那有两三只停在树顶的枝子上，有六到八只停在另一个树枝上，那又有十五到二十只停在另一个树枝上，以金字塔的形状下来。那这些小家伙小使者们，那他们都很疲惫，那他们都正注视着东部。而在异象中，我是在亚利桑那的图森。那是有意这样的，因为他不想让我错过他们所在的位置。我正从沙漠地那里把我身上的一根旗里给拔掉。那我说，那我知道这是一个异象，我知道我是在图森，我知道那边的那些的小鸟代表什么，他们都注视着东部。那忽然间他们就决定飞走，朝东部飞走了。那他们刚一飞走，就飞来了一群更大的鸟，他们样子像鸽子，翅膀是尖的，颜色有点灰，那比前面那些小使者的颜色要稍微亮了一点。那他们急速地飞向东部，他们一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我马上转过去观看西部。那事情就发生了，有一个爆炸声，那几乎震撼了整个的地球。那不要漏掉这一点，你们听磁带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首先是一个大爆炸，我想声音好像穿过音障时所发生的，怎么说都行，就像飞机穿过音障时那样，那声音又返回里面，那种震动就像轰鸣声或什么，那接着就听到雷鸣电闪般的大声响，那我没看见闪电，只听见的巨大的爆炸声发出，听上去好像在我的南面朝墨西哥而去，但它震动了大地，当它震动时我还在朝西部观看，一直进入到永恒里，那我看见那一群的东西飞过来，那看上去好像是一些的小点，数量不会少于五个，也不会多于七个，但它们形成金字塔的形状，好像那些使者来的样子，那当他们来到时，全能神的大能把我提了起来，与他相遇，那我那看见的，那我永远忘不了，那八天过去了我还是忘不了，那从来没有一件事像这样这么困扰着我，那我家人可以告诉你们，我能看见那些的天使，那些后掠的翅膀飞得比声音还快，他们从永恒而来，一眨眼之间就到了，比揉一下眼睛还要快，那只一眨眼他们就到了，那我甚至来不及数他们，我根本来不及，那能看一眼就不错了，那大能的天使，大有能力的天使，雪白的翅膀夹在头上，他们就这样咻咻，那他们来的时候我被带到金字塔形的那群的天使中，那我想那完了，我整个人都麻木了，我说哦天哪，这意味着将有一个大爆炸会杀死我，现在我到了生命的终点了，当这异象离开后，我不必告诉我的会众，我不想要他们知道，但天父已经让我知道现在我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不会告诉家人，免得他们为我担心，因为他就要离开，而这些天使是来接我走的，那很快就会在某次爆炸中死去的，那接着我还在这群天使中，那有个意念临到我，那不不是那样的，如果爆炸杀死了你也会杀死约瑟的，而我能听到约瑟的叫我，那然后我转过身来，我想主神呢，这意象是什么意思，我正纳闷，然后他就临到了我，不是一个声音，他就临到了我，哦，那是主的天使来给我新的使命，那当我想到这儿，我就举起双手，我说哦主耶稣，你要我做什么呢，异象就离开了我，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没有一点的感觉，那你们会众知道主的祝福是什么，但主的大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主的大能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那我以前有很多次在异象中感觉到了，但从来没有像这次的，它使人感到一种敬畏的惧怕，我极度的害怕，甚至在那些天使面前整个都麻木了，我说实话，好像保罗说的，我不说谎，你们从未发现我对这样的事说过任何的错话，对吗，什么事就要发生了，那过不久我说主耶稣，如果我要被杀死，那请让我知道，这样我就不把这事告诉我的会众，但如果是别的也让我知道，没有回答，圣灵离开我半个小时后，那我想或者更久一点，我说主啊，如果是这样我会被杀，你要结束我在地上的工作，那我现在就要被接回天家，那如果是这样那很好，没问题，所以我说如果是这样，那让我知道，愿你的大能再临到我，那么我就知道，那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的会众或任何人，因为你肯定会把我取走，那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我等了一会儿， 然后我说主耶稣，如果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指你有什么工作要我去做，要过后再启示我，那么也愿你的大能临到。那他几乎要把我从房间里边踢了出去。我发现自己在某个角落里，我能听见我妻子在那里要把门推开，卧室的门是关着的，我的圣经是打开的，那我正在读，那我不知道，但那是在，那我相信是在罗马书九章里最后一节，看呢，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想真奇怪，我怎么会读这经文呢？圣灵还在房间里围绕着我，我合上圣经站在那儿，我走到窗户边，大概是早上十点或更迟一点，那我举起手，我说主神呢，我不明白，我觉得这是个奇怪的日子，我几乎要发疯了。我说主啊，那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出于你，让我再读一遍，那这听起来很幼稚。那我拿起圣经，我打开了，还是同一个地方。保罗告诉犹太人说，那他们想要，那告诉我们罗马人说，犹太人是想要借着行为得救，但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相信。那这段经历是很可怕的。那你们现在明白我所处的位置了？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现在，从现在起，那在下面的15、20分钟里，那让我尽力在这里说点什么。那记住，那些的异象一次也没有落空过。那我要讲一些的经文，如果你们注意，在启示录第十章，那让我这么说，如果这异象符合圣经，那就只能借着圣经来讲解。那下面我要你们把这一点放在一块，那在场的或听磁带的，你们要确实照我所说的方式去说，因为它很容易会被误解。你们着急吗？好的，那谢谢你们这么安静，那这么友好。那第七位天使，那正如我的主题，先生，这是末日的迹象吗？我们生活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好像那整夜那摔跤疲惫不堪的人那样，那爬起来打开钟要看看是什么时候了，那打开灯。我的祷告是，神呢，让我们打开灯。要是你们能知道，现在我就处在一个何等艰难的地步。记住，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某件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不知道。那你们听磁带的，你们要明白这个，我不知道。我竭力想把我昨天坐在办公室里所临到我的事给讲出来，我不说这就是真的，这只是我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时内心受到感动的事。那我本来要下去，那离开一段时间和查理一起下去，在我们彼此分手前花一天和他们去打猎。那让我说，因为我要去西部，那这并不是我要离开伯特汉堂，这是主神赐给我的教会，这是我的大本营，这是我住的地方。我只是顺从那借着异象赐给我的命令而去的。我儿子彼得保罗仍旧做我的秘书，我的办公室还是在这个教会里，靠着神的帮助，当这些的工做完后，我会回来这里传讲七印，我要制作的磁带等别的东西都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制作。 就我所知，这里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的地方都能使我更加自由地来传讲神的话，因为这里的这群会众，他们相信，他们渴慕并持守我所传的。我觉得这里就像家一样，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你们注意，那梦也讲到同样的事，行，储存食物的地方。那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谁掌管未来，这才是最重要的。那神呢，如果我错了，请赦免我，并封住我的口，主啊，不让我说什么不合你旨意的话。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深深的感觉是这样，主，愿会众们能明白，我只是深深的觉得是。我想这异象的讲解没有马上临到的原因，是由于神至高的旨意，因为我相信在圣经这里写到有关我的内容。那么如果它符合圣经，就只能用圣经来讲解。如果这是真实的，弟兄姐妹，那我并不是想要吓唬你们，但我们现在最好要十分的谨慎了。我们肯定某件事就肯定要发生了，那我这么说是带着尊敬和敬畏神的心说的。你们以为我站在这儿，你们会众甚至相信我是一个先知，我没有声称自己是，我要做的就是。那我说去年我唯一看见的事就是各国的复兴已经结束了，至少在这个国家是这样的。我做了一次传道的旅行，你们许多人跟我一起去，哦，那很好，那我们过得很愉快，聚会很好，那来的人很多，但并没有完全击中要害。今年我将做一次海外布道的旅行，一旦可能我要尽快去非洲、印度或全世界，那如果可能再做一次海外布道的旅行，如果那样还不行，那我就不吃不喝，爬上那边的高山待在那里，直到神以某种的方式应允我。我不能够像那样的生活了，我无法那样活下去，这可能是那个答案，我不知道，直到他改变我。你们还记得大约三个星期前那个异象吗？那站在太阳里向会众传道，那上星期天你们大家都在这儿，那几个星期天你们会众在这里拿到磁带，是这里录制的，你们明白这些事儿？因为我现在讲到的这些地方，你们要注视的，我所说的每一点都预表了这个。所以这应该就是那个讲解了。我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先生，这就是了吗？我相信启示录十章那第七位天使就是启示录三章十四节的第七个教会时代的使者。记住，那让我读一下，那注意，那我要读的地方，那这就是第七位使者，但在第七位天使声音的日子里，那第七节，当他开始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你注意，这是一位使者，是第七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因为这里说他是七个教会时代的第七位使者。那找找看，如果你要看这使者在哪里，启示录三章十四节，他是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那你们记住是什么时候，那讲到了这些使者和教会的时代。那在这一点上，他正好与我们将要讲的七个印贯穿在一起。那我这次来，我们想要讲的这七个印是七个书写的印。这七个印，那你们知道只是七个教会的七位使者的彰显，但有另外七个印是在这本书的背面，是在圣经以外的。那注意，等一下我们要讲到。那在我开始之，那你们累了吗？那你们想站一下换换位置吗？那注意听，启示录十章七节的 第七位天使就是第七个教会时代的使者，明白吗？那注意，在那时候，那注意听，但在第七位天使声音的日子里，当他开始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发声，那这位使者，这里的第七位天使正在向老底家教会发出他的信息。那注意，他发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那他不是给第一位使者的，不是赐给他的，也不是给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而是给第七位使者，他才拥有这种的信息。那什么信息？注意，那他这种的信息是成全神在书上所写的一切的奥秘。第七位使者要把历代以来各个组织和宗派剩下未解决的一切的奥秘全部都揭开，第七位使者把他们都收集起来，完成所有的奥秘，就圣经所说的成全这书上所写的奥秘。那让我们记下这些的奥秘，那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它记下来。那首先，那我要讲呢，那斯可福对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的注解，那如果你们想把它记下来，那如果你们没有斯可福的注解圣经，那你可以读读他对这些奥秘是怎么想的。那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就是他的门徒知道，而不叫他们知道这些的奥秘。那这里讲到的这个奥秘，奥秘是经文，是一个先前所隐藏的真理，现在被神启示了。那尽管被启示，它仍旧一种超自然的因素存在着。更大的奥秘和大的奥秘，那有第一，天国的奥秘，这就是我们正在讲的奥秘，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十五节。那第二个奥秘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代被蒙瞎眼睛的奥秘，那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的上下经文。第三个奥秘是在这时代的末期还活着的圣徒得到改变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七节。第四个奥秘，新约教会成为一个身体，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一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以及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还有格罗西书四章三节。第五个奥秘是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第六个奥秘是永生的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还有很多的经文。第七个奥秘是关于神的，即基督，他是神本性一切丰盛的体现。那在他里面所有属神的智慧和神性都要恢复给人。第九个奥秘是那不法的隐秘，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等经文。第十个奥秘是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那七星的奥秘，那我们刚讲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七个使者等等。第十一个奥秘就是那淫妇大巴比伦的奥秘，启示录十七章五到七节。那还有一些的奥秘被认为是这位使者要揭开的，所有的奥秘，那所有神的奥秘。那另一个是，那我愿存着敬畏的心这么说，不是在说我自己，而是在说神的天使。 蛇的后裔，就是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什么是正确的恩典？不是滥用恩典，而是真正的恩典。没有永恒燃烧的阴间这种的东西，你可能要烧几百万年，但任何永恒的东西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阴间是被造的。所有这些奥秘，圣灵洗的奥秘，不是凭着感觉，而是这位基督在你身上行出他所行同样的事。水洗的奥秘，那极端的三位一体论者带入了奉父子圣灵称呼的洗礼，而神性的奥秘，照启示录这本书所说的，已经借着奉耶稣基督里面受洗得以成就了，教会到如今才开始接受。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些奥秘。那火柱再次回来了，阿们，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事，而且我们看见了。那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的奥秘来，因为呢，引导以色列民的火柱也是临到往大马色路上去的扫罗的同样火柱，这同一个火柱带着同样的大能行同样的事，启示同样的道，与圣经逐字逐句相吻合。吹响的号是指福音的号角，那一只吹响的号在圣经里意味着为经文之战做好准备。你们记下来了吗？经文的战争，保罗说，那如果你要记着这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8节，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如果没有吹响圣经的号，那并被印证了，那神印证的道被彰显出来的话，那我们怎么能知道是处在末日呢？如果他们说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却否认他的神迹和异能，而整个的自然界和所有的教会都是借着这个信靠他的，我们又当如何来预备呢？那有人带来一幅的图画，那上面画满了东西，又有人带来另一幅图画，上面所画的与前一幅相矛盾，那有人过来说就是这个，那回到这一点上，那其他写的那样的书等等的东西，但是当神以他复活的大能临到时，谁敢说反对他的话呢？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就都行同样的事，这就是那位使者要做的，他要揭开那些的奥秘，那些人们缺乏的剩下的东西。那注意，若吹无定的号声，不合经文的，谁能预备呢？但一只号，你注意到吗？各个时代，正如我对你们讲的，每个教会都有一只号在吹响，都有一个印揭开。号角意味着战争，如果没有发出符合圣经的号声，那又是什么？那让我提醒你们，牢牢记住这一点，现在不要漏掉了。注意，每一个教会时代都有他的使者，我们知道这点。保罗是第一位使者，当第一支号吹响，第一个印就解开了，我们发现保罗是第一位使者，他做了什么？宣布了战争。对什么宣战？对犹太的传统教会，因着不信耶稣向他们所行的弥赛亚的迹象，瞧他们本该知道的，他们本该认出他的，那就是保罗在那个时代的末尾来到，所有的使者都在那个时代的末尾才来到，那到了末日这些事才发生。保罗他晓得经文，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带着经文从这地到那地，斥责那些的犹太会堂，被每个会堂的人都赶了出来，直到最后他剁掉脚上的尘土，转到外邦人那里去了。是什么？一只号角吹响，一位使者带着道站在那里。哦天，现在不要漏掉了神的道，保罗带着对神话语纯正的讲解，谴责每一个的犹太的会堂，这赔上了他的性命。接下来我们看到埃日纽，那下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 然后圣托马丁，那下一个教会时代，当时那些人开始接受尼格拉伊两人的教训，开始进入教会，他们斥责了那个时代，圣托马丁斥责了他的那个时代。接着路德对五位使者，他用神的道谴责了天主教会，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又说这不是进入真正的身体，他把圣餐的饼扔在地上走出去了，斥责了天主教会。号角吹响了，没错，对吗？约翰卫斯理在英国国教教会的日子里兴起，有人们说没有理由再搞什么复兴了，那生命已经去到了种子里，但约翰卫斯理兴起来带着恩典第二阶段的信息成圣，他带着预备打仗的福音号角斥责了英国国教教会。没错，他怎么做呢？现在我们正处在老底家的时代，他们又组成了宗派，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我们正盼望一位先知来到，来斥责这个时代，使他们从罪恶中转回。那如果各个时代都是照这样下来，那么神会改变他的今天的做法吗？他不会改变的，他必须保持一贯的做法。记住，这个使者是第七位使者，他会把所有的奥秘都收集起来，第七位天使。那注意，第七位使者将会斥责富足的老底嘉教会，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就是他的信息。吼神啊，差给我们一位带着主如此说的大而无畏的先知，是被印证了的神的道可以运行在其中，并证明他是由神那里差来的。当他来时，他将谴责这个时代，肯定会的，他肯定会遭到老底嘉教会的反对，一定会的。在别的时代他们都是这样，这个时代也不会改变，必定是一样的。那注意，那现在这是老底嘉教会，这位使者将成全老底嘉的，那第七位使者将成全他们在从前真理的征战中所失落的所有的奥秘。路德兴起来了，但他没有拥有全部的真理，他只拥有称义。接着，接下来另一位名叫约翰卫斯理的使者带来了成圣，他也没有拥有全部的真理。圣经是这么说的，这是菲拉铁菲教会。接下来是老底嘉教会时代，带来圣灵的启，但是他们搞得一团糟，又回到他们起初所行的这老一套里边去了。当时的一定看上去像阿拉法和梅干，他的手放在这边又放在那边，首先的和幕后的。那他的圣灵在五旬节那日充满了那群人，他逐渐流干了，直到进入了黑暗时代，有七个金灯台，七个教会时代，最后一个时代离得最远，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都是天主教会统治。路德就带出另一道光，离神的道又近了一点，又另一道光更近一点，又有另一道光，老底嘉时代，然后他返回去，像起初那样大大的偏离了，进入了混乱里，像起初那样。你们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注意，在当中有许多的真理丢失了。为什么？因为一些人在真理上妥协了，但这第七位使者对什么也不会妥协，他把所有散落掉的都收集起来，把他们都收集起来，在这发生时，神一切的奥秘必将成全。神差他来吧，当他来时，所有隐藏的奥秘都要成全，这都要向他启示出来。借着什么？如果这些是隐藏的奥秘，那这个人就必定得是个先知， 我们刚刚不是查考过，看到那位幕后要来的先驱将是我们在等候的那位伟大的引领吗？因为这些向神学家隐藏起来的奥秘将要启示给神的先驱，而神的道只会临到先驱。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照所应许的，他将是第二个以利亚。哦天哪，他所带来的信息就是关于这些事的奥秘。我们有水洗但都断了汤，没错，有人用点水里，有人撒水里，有人奉父子圣灵的名，有人奉这个名，有人正面朝水洗三次，一次为名叫父的神，一次为名叫子的神，一次为名叫圣灵的神。另一个说你错了，应该那样背朝水洗三次，后多么的混乱。但整件的事都到此为止了，因为只有一位神，他的名是耶稣基督，除了这名天下没有别的名。圣经中没有一段经文，没有一处提到有人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新约的教会或耶稣基督的教会没有一次是用点血里撒血里或其他任何的施洗方式的，从来没有一次仪式是采用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的这种方式。这些是教条之类的东西，在为真理的战斗中，这些遗留的事都丢失了。但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些要再恢复，主说我要恢复。那不久前我们刚讲过了新复述，这需要一位先知，圣经说他就出现在这儿。没错，马拉基四章说的他不一定要在这里，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出现，我们正在等候的，我们正在等候他的彰显，我们一定会看见神的道被印证出来。只有很少人能够明白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样。几个人得救了？五个。在罗德的日子实际上只有三个人得救，那妻子出发了但却失丧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只有极少数人得救，会被改变。教会被提的其中一个奥秘是好像罗德被带出来那样，那挪亚被提上去，那教会也要被提上去，那一个是进去，一个是出来，另一个是上去。行，多么完美准确，真的到来了。这书卷里所写的就成就了，那时所有这些的奥秘成全发出声来。那让我再读一下，所以你们就能肯定。那看，但在第七位天使，那最后一位使者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什么是神的奥秘？那其中一个，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说，那我相信是这里，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摸过的见过的被接在荣耀里，有天使做见证，在地上也有印证，他是神。肯定的，这是个大奥秘，但已经完全揭开了。不是父子圣灵三位神，而是一位神在三个职分里。那父职是在摩西的那个时代，子职在基督里，那圣灵在这个时期，同一位神的三种职分，不是三位神。这奥秘现在成全了，圣经说的一定要成全。那当然，那前几天我看见有些科学家试图要照他们的老一套说法来反驳我，因为我说任何相信夏娃吃了一粒苹果的，那科学家说，那你们看到那天报纸的头条新闻说他吃了一粒杏子，胡说八道。那杏子会引诱他们？当然不会。瞧他们，那也是该隐的想法，你知道，他把同样的东西带回来，但神没有悦纳他的祭物，而亚伯这一人得到的启示是血，他就带来血。哦，神的，我们所生活的是什么教会和时代？当这位使者终止时，这书卷里面所写的就成全了。那请你们明白这一点，当第七位使者的信息完成后，神性的奥秘，古时后裔的奥秘，所有这些事的其他的等等的奥秘，像他们所谈的永恒的子侄，他怎么会是一位永恒的词呢？因为永恒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词是指由什么而生的，这怎么能说得通呢？如果阴间是被造的，怎么会有一个永恒的阴间呢？我相信有个燃烧的阴间，肯定有圣经这么说的，但它要被毁灭， 圣经说在第二次的死中无份的人有福了。瞧，看，你不会被第二次的死所毁灭。第一次是身体的，第二次是灵的死，那时一切都结束了。犯罪的魂他必死亡。你犯的罪受到刑罚，可能要经历几百年几千年，但没有永恒的阴间。因为圣经说阴间是被造的，被造的东西怎么会是永恒的呢？如果他曾，那圣经说阴间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造的，那么如果他是被造的，就不可能是永恒的。因为任何永恒的东西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这就是我们永远不死的原因。因为我们一直都活着，我们是神的一部分，是神的孩子，神是唯一永恒的存在者。阿们。你不会死，就像神不会死一样，因为你要永恒的与他在一起。阿们。那愿他来吧，哈利路亚。实在对这破烂的疯人院感到厌倦了。那注意这书卷上所写的，这位使者要完成所有余留下来的事工，他们为这事工征战过，路德征战过，贝瑟利征战过，五旬节派征战过，但有一位要来。圣经说在这发生的日子里，所有这些的奥秘，一体论坚持奉耶稣的名，那三位一体论坚持奉父子圣灵的名，那正如他们在尼西亚大会上所做的都是一样，他们两个都错了。但现在在路的中间，在圣经中真理摆了出来。你看到我们在哪里吗？主的使者。那注意启示录五章一节，那现在注意听。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这字是写在里面，用漆印封严了。那在书卷的里面写着字，但书卷的外面有七个印，在印的背后没有写在书卷里。那这是启示者约翰要讲。那记住，那他没有写在书卷里，在第七位天使声音的日子里，所有写在书卷里的奥秘都将成全。到了日，这事儿一定要成全。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在听吗？接着启示录十章的七个声音被启示的时候到了，当这书卷成全后，只有一样东西留下来，就是七个奥秘的雷声，他们写在书卷的外面，约翰被禁止写出来。那让我读一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要注意这一点，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对，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那这里说了一些话，不仅是个雷声，而是说了什么话。他正要写下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瞧，这声音是在雷里面，不是在天上，是在地上。这雷声从未发自天上，他们发自地上。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封上是用大写的，不可写出来。那他是在书卷的背面，当一本书写完后，他没有说是在前面，他说在后面。所有的写完后，那接着这七个雷声是唯一与书卷连在一起而没有被启示出来的东西，他甚至没有写在书卷里。天哪，我希望我能给你们讲明白这一点，让你们能够，那不要漏掉，不要漏掉，千万别漏掉，我就要离开你们了，那不要错过这个。如果你们能听，那现在就听。这些印是在书卷的背面，在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时候， 所有写在书卷上的奥秘就成全了。紧接着这打开的书卷和里面的内容就马上被封上了。神的奥秘成全了，这就是神的奥秘。教会的背题，所有这些的事，这些奥秘结束了。当第七位天使发声解开每一个奥秘时就结束了。那他怎样就让他怎样，无论怎样都已经定好了，神的道不能废去。他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所有的这些事，那就像罗马那个淫妇，那和所有新教的教会各种的宗派在他以后组织的，都成了他的妓女。瞧，众先知所讲到的所有那些奥秘必将在这末后的日子被启示出来。当老底家时代的第七位使者起来开始要发声，吹出真实的号角时，那因为这号声逆耳，所以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肯定不会信的。但他是一位受默睡的先知，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他们想要搞清楚什么是三位一体，搞得头发都白了，都疯掉了，没有人能明白的。他们仍然相信夏娃吃了那苹果等等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人们死守的传统，这跟耶稣在教会中所发现的一样。但是必定有一位神所带领的先知，因为神的道临到他，带来关于耶稣基督启示的真实解释，所以必定得是那样。神帮助我们。那当他要发声时，那这是主如此说的。那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当他发声说出他的信息时，他宣布了战争，就像保罗对犹太教所做的那样，就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像路德像卫斯理反对各种的组织。当他宣布战争时，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在说谎，那并不是真理，他们正在欺骗人。当他那样发声时，你不会落空，不会落空的，因为他是被神的道所印证的。你们会完全知道的是什么。当他发声时，他把人从巴比伦呼召出来，我的民呢，你们要从他那里面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神差遣的，不要错过了。那当他开始发声时，这奥秘就成全了。那注意，接着就是启示录十章七个风上的声音被启示的时候了。你明白吗？当这书卷上的所有奥秘成全时，圣经在这里说他将成全这些的奥秘。人们在过去那些时代为真理而战，他们为称义而战，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成圣，他们为这而战，为那而战，他们做了什么，又转回去，转回了组织里边，都是一样的。五旬节派、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每一个组织都是一样的，又转回去做了同样的事。圣经在启示录十七章说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老淫妇和他的女儿，奥秘的巴比伦，圣经在这里说这将是要被揭开的奥秘之一。各种的新教犯了属灵淫乱的众妓女，用宗派并装满人为教义的罪恶的杯引导会众，使他们离道反教，偏离宝血所充满的泉源，那里有全能神的大能自由的流动，彰显出耶稣基督来。如果那是真的，那神就会支持的，他已经这么做了，他还要再继续这么做。但当那个应验时，道就成了。那只有一样东西留下来，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七个雷。他不会突然的发雷声的，神不会做什么事闹着玩的。我们会闹着玩，会行事愚蠢，但神不会。每件事在神那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不会愚弄人，他不会开玩笑，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什么也不说，除非他所说的是有什么意思。 这七雷就隐藏在耶稣基督的启示里，它是某种的奥秘。圣经不是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吗？瞧那这样，它就是其中某个隐藏的奥秘。那是什么？七雷拥有那个奥秘。因为约翰正要写下来，有个声音从天上下来说，不要写上，封上它，把它封上，把它放在书卷的背面，它必定要启示出来。这是各样的奥秘。那我们借着圣灵解决了这些事儿，那我们知道那不是苹果，而是性行为，告诉了我们这些事儿，没有人能在这面前站立得住。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传道人同意这点，因为我问过，但我问的，那你知道在芝加哥，当我们站在他们面前，大约350个传道人，那么从芝加哥来的妇女，你们在这里都听过这个。主在三个晚上前就告诉我说，他们要给你设一个陷阱。他说站到那边的窗户前，我要指给你看。他说卡尔森先生和汤米海克斯明天早上要来见你，要请你去吃早餐，也告诉汤米留下来。但他说这事看起来是这样，那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在所想要的那个地方举办聚会，他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你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那这对我来说就够了。第二天早上，卡尔森先生，那全福音商人协会的主席打电话来说，伯南弟兄，我要和你一起吃早餐。我说好的。那我说注意，那汤米海克斯也会在那儿。那我们走到市政大楼。他说呢，伯纳弟兄，那这真奇怪。我说汤米，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他说没问题，伯纳弟兄。我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讲道。他说我没办法。我说为什么？我才读过七年书，我会把裁判说成帝国。那瞧，我不知道如何在他们面前说话。他们都是大芝加哥传道人协会的人。我这七年级的教育水平怎么能在他们面前讲道呢？那汤米，你是个神学博士，那你知道如何讲？我不知道。他说伯兰弟兄，我没办法。我说为什么？我帮过你很多的忙。那我直截了当的说，那卡尔斯丁说，那伯兰弟兄他没办法。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的，但你不会告诉我的。他们给我设了个陷阱。我说卡尔斯丁兄，你订到了旅馆的房间对吧？我们要在那举办另一次宴席对吧？我说你得不到那房间的。他说可是伯兰弟兄，我们都已经付了定金了。我说我不管你已经付了定金没付，聚会不会在那里的，那是一个绿色的房间，但我们要在一个棕色的房间。我会坐在后面的角落里，那米勒博士坐在右边，那个黑人和他妻子会坐在这里，那等等，有个佛教的僧人坐在我右边的最后一个，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我说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汤米？你们的芝加哥传道人协会打算要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上向我挑战。大芝加哥传道协会打算要在说方言是圣灵的证据这一点上向我挑战。他们要在蛇的后裔和传讲恩典的道这两点上向我挑战。他们看了一下说，说求神怜悯。他说我都不想去了。我说来吧，你过来吧。那第二天那个收了定金的人又把定金退回来，他说有个乐队要来，我们给他们定好了，我们忘了，那把这事儿给忘了，那我们不得不把房间留给那乐队，那你们不能用了，那我们就出去到了城乡餐馆。那天早上我走过去，他们都站在那儿，我坐在桌子后面，在后面等着。那他们吃完早餐，那我们在一个房间吃早餐，出来坐在那儿，那大芝加哥传道协会的人都在那儿了。我四周看着他们，那每个人都介绍自己是哲学博士、法学士、文学士，那各种各样的学位等等。那我坐在那儿听他们介绍，那等他们讲完了，那卡尔森弟兄站起来，他说：“先生们，你们大家都知道汉克和卡尔森，那你问问他，那想你们在磁带上听过。那如果你要买这磁带，就在这儿，那小伙子们都有。”他说：“先生们，他说下一个我向你们介绍伯兰弟兄。”他说。你们大家可能不赞同他的教义，但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儿。三天前我们坐在一个地方，要是这个人今早没告诉我所发生的事儿，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他告诉我你们所有人将对他的教义提出质疑，他告诉我那我不得不取消原来的地方改在这里。他告诉我米勒博士和所有的这些人所坐的准确的位置一个都不差，那他们都坐在这儿。他说你们可能不赞同的，但我要说一件事儿。他对所认为的事毫无惧怕。他说呢，伯兰弟兄，赶紧上台了。我说在开始讲之前，那我读了那个早上记下来的经文，我没有违背的从天上来的异象。我说呢，让我们把这事解决了。 那你们大家都说是神学博士，而我是自己站在这儿。我说如果是这样，你们要质问我有关耶稣的名受洗的事，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吧。我要你们哪一位带着你的圣经站在我边上，就我所教导的一切的事来质问我。我说站在我边上，用神的道来证明他是错的。那我等着没有人出声。我说我请你们哪位上来站在我边上。我说你们都怎么了？如果你们害怕站在我边上，那就离我远一点。他们害怕的不是我，而是全能神的天使。他们知道要是他的预先告诉我要发生的，他们比我所想的更明智。他们知道最好是静静地坐在那儿。那你知道你多次处在这种的情况，他们也是，但他们不愿上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如果这事很重要，他们也知道这是真实的，那我这点录的磁带里，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乐意基督徒的方式同任何的弟兄谈论这点。我不想跟人争辩，但我要他们过来证明他的不对。借着道，不是借着你的教科书，也不是某某博士或某某圣人所说的，我要知道神说的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我要知道那是什么，让他们不要来。来看，当这七个声音的时间到了，那时启示录十章被启示出来后，那这书卷就完成了。那注意，那听着，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我知道我让你们很疲惫了，已经9:40了。那现在注意听，那我知道站着的你们的换一下位置，那替换一下，那我很高兴。如果是教堂修缮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抽筋发麻了，我们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传讲这点。那注意，那注意，这七个声音是雷声、爆炸。愿神帮助我，如果我错了，求主赦免我。我要问你们这问题，当这声音发出的时候，它伴着雷声爆炸了，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七个印是随着七个教会而来的。当第一个印揭开时，有一个雷声。这书卷里的第一个印揭开时，有一个雷声。那这书卷后面的第一个印，岂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被揭开吗？神不会改变他的计划。让我们翻到启示录六章。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看。那从未有另一个雷。最后印揭开时，天上寂静，约有两刻。但第一印揭开时，有一个大雷声发出。哦，教会会是这个吗？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朋友们想一想，那可能我希望的不是，但如果是又怎么样呢？那大爆炸是什么？在神和这本打开的圣经面前，我没有说谎。那大爆炸震动了大地。当圣经中七印的第一个印揭开时，它发出了声音，就是一个声音，但这爆炸却震动了所有的东西，一个雷声。那么如果当书卷后面的印揭开时，岂不也是一个雷声吗？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有一个雷声，第一个印，这印是一个雷声，这号在那时候被揭开，这号曾在五旬节吹过。那当然我现在不想讲这点。那如果这异象是符合圣经的，就是我正在讲的，那上星期六早上我看见的异象，发生在一个星期前的。那如果，那记住，如果这异象是符合圣经的，那他必须要用经文来解释。 那话是同样经文的延续。我在等着让这点渗透到你们心里。如果那我所看见的这个异象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吓得要死。我们已经完了吗？我们已经到了尽头了吗？记住，这位天使说，当这事发生时，他起誓说不再有事了。我在想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宇宙呢看上去像是个大爆炸呢。弟兄，在你想不到的那一刻他就来了。你会最后一次听到他。那这很明白了吗？当第一个印被揭开，在书卷里的那些的印，这些的奥秘发出了声音，称义成圣，罗马天主教会新教。当所有那些的小战斗等过去后，在神的道里留下了一些未决的事，在第七位使者就来把他们都收集起来讲解出来、然后他完成了，七雷大声的吼叫，约翰就要写下来，他说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书卷里那些印的第一个印被揭开了，那一揭开就一个雷发声。如果这是符合圣经的，那他只能，如果任何的经文，那任何被认为是出于圣经的事，这就如你不能告诉我有炼狱这一类的东西那样，圣经里没有一处的经文支持这种的说法。你不能告诉我有这些的事，像什么啊，马卡比书啊，那可能没有什么问题。那还有但以理四书啊，说四位天使，说有位天使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放下去，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曾发生在圣经里。那还说拿撒勒人耶稣造了一只泥土的小鸟，把腿抓上去说啊，飞走吧，小鸟，胡说八道。圣经里根本没有经文支持那种说法，所以不要被愚弄了。翻译的人，神知道，翻译的人甚至不会加上那样的教条和无稽之谈。他们可能都是好人，那马卡比的弟兄们，我不会说他们不是好人，但他不符合圣经。这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完整启示，什么也不能加，什么也不能减。如果我们把这些加进去，对于其他的经文就不相合。圣经有66本书，没有一个字跟另一个相矛盾。那么如果这是最后这些号和最后这七个发声的雷所发出的声音的延续，这些奥秘和这些最后的印，它必定要与圣经的其他的部分相匹配。如果第一个印揭开，那里就发生雷的大响声，那第二个印也会这样，那些在书卷背后的也会这样。那注意发生了什么？如果异象是符合圣经的，那么它必须要用经文来讲解，或同样经文的延续。那注意启示录三章和四章，七雷，七个雷，那留意三章和四章，那接着什么？那大力的天使启示说时间已经结束了。当这些的雷，那你瞧，当这些的雷发出声音后，接着那个天使，想一想这一点，一位天使披着云彩，头上有红，你们知道那是谁？一脚踏地，一脚踏海，举起他的手起誓说，当那七雷发生后，就不再有事了。如果揭开神的奥秘，这事工一结束，要是那七个奥秘出现，会怎么样？在像我们这样卑微的小教会里，全能者临到这里，顾念他子民的卑微。你说可是我不这么认为，他可能不是，但如果是那会怎么样？那是时间就没有了。你想过这一点吗？要很认真了，他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那些星星在天上排列成星群， 那天使来到说，正如约翰受差来结束旧约，引进基督，你的信心将结束那些未决的事，并在主来之前引进弥赛亚。末日的信息，注意那大力的天使启示他说不再有时日了。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现在好好想一想这点。那听着，这位的天使从天降下，想七个教会的那七位天使是地上的使者，但这一位天使所有的信息都成全了。第七位使者结束了整件的事儿。这位天使来到不是到地上，他不像教会时代的那些使者，那他们是从地上来的，那就成就了。但这位天使带来了又一个宣告，天使就是指使者，他从天降下，披着光柱云彩，头上有红，红就是一个约，这是基督，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启示说不再有事了。我们已经到哪儿了，先生们？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其他的天使都是使者，地上的人，但这一位天使他说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地上的使者，行，人使者先知等等差给教会的，但这位天使不是从地上来的，他从天降下，因为所有的奥秘都成全了。当所有的奥秘成全后，这位天使说不再有事了，七个雷就发出了声音。这事儿会不会是让我们知道如何进入被提的信心呢？为什么？那我们岂不是要跑起来越墙而过吗？有什么事注定要发生了，这些老弱病残的身体就要被改变了吗？我能活着见到的吗？哦，主啊，我是不是快要看见了？是在这个时代吗？先生们，我的弟兄们，这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处在哪儿了？让我们看看钟表，看看日历，就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日子了。以色列已经在巴勒斯坦，在他的家园了。那旗帜，大卫的六角星旗，2000年前，是的，差不多2500年前，这最古老的旗帜正在飘扬。以色列回到了他的家园。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儿都要成就。各国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先知所预告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恐惧重重笼罩，失散的人归回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因恐惧而消化，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近。假先知在说谎，否认神的真理，否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你知道这是真理，绝对是的。让我们走师徒走过的路，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近。他可能比你所想的还要近了，这使我感到害怕。哦，我做的还不够，我们到哪儿了？不再有时日了，他宣布说时间结束了。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那会是现在吗？弟兄认真想一想，如果是，那么金字塔就要用七雷 来封顶了。你们还记得金字塔的信息吗？就是那亚顶石，他要做什么？圣灵要给个人封顶并盖印，因为我们在信心上面又加上公义、敬虔、信心等等，我们不断在上面加，直到得到了七样的东西。那第七样就是爱，神就是爱，主是这样建造每一个人的，他用圣灵给他们封顶，给他盖上印。那么如果真是这样，他在七个教会时代中让七个奥秘发出声音，他们去征战把他夺回。现在这亚顶石要给教会封顶，这些雷是这个意思吗？弟兄们，先生，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吗？那 Juni， 我要讲一下你的梦。那 Juni 在传讲金字塔的几个月前就看到了这个梦。那你说这是个什么梦？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那戴利讲解的梦，把外邦时代从头讲到尾，的确是那么样的发生了，一点一划也没有落空。你注意那写的字是写在岩石上，我正在给他们讲解，他们很兴奋，那是神的奥秘，多年以来无人能够明白的。他会是那个吗？那注意，以某种奥秘的方式，我们从空中拿起一把锋利的工具，打开它的盖，里面是白色的花岗石，但没被讲解出来，里面没有字儿，我没有讲解的，兄弟，我只是看着它，对弟兄们说，看这上面，那今晚这应验了。当他们在查考时，我就一下子去了西部。为了什么？也许是要明白写在岩石顶上的讲解。有可能吗？那些巨响在那天早上大大的惊动了我，以致我升到了空中，升到这房子这么高。那群天使，七个天使排成金字塔形，这是将要出现的七雷吗？有可能吗？这一切都得到讲解了，照他的梦，那一切都结束了。照神的道，第七位使者要成全，第七个信息将要成全。接着呢，七雷，他看见了亚顶石从上滚下来，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七印要被启示出来。我读过许多人论到启示录的书，从没听说有谈论七印的，他们都越过去了。但你却知道他在那里。我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会是那个吗？神的，请怜悯我们。如果他是的话，那我们可就到了很严肃的时刻了。那等一下，那如果他是那样，那么写在这些岩石里的奥秘就要成全。我很高兴能坐在一个教堂里和那些属神的人，神能赐梦给他们的人坐在一起。我很高兴能介绍这些的弟兄姐妹，那他们是去朱尼尔教会来这教会，那那位弟兄的教会和别的教会的人，这些人都坐在这会众中。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要做一梦，就在这儿的都看到了，这是符合神的道的。那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儿，一个大爆炸来了，被有七位天使从永恒里来。我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没有告诉我，我必须得要先去搞清楚。我不知道，甚至可能不是那样，我不知道，我只想说要是那样会怎么样。如果是圣经的，听起来已经很近了，你不这么认为吗？行，那瞧，亚顶石没被讲解出来，行，去西部再返回来，或者就是这个，就是这七位天使簇拥着出现在我面前，当我在复活那日见到你们时，你就明白我没有说谎，神是我的审判官。或者 这是我那天所谈到的第二个高峰吗？像什么大事临到教会？我不知道，我可能在这点上多留意，但是我得继续往前。那可能是那个吗？这大能的雷声，或七个星团中的第七位天使，第七个时期的星团构成金字塔形，两边各三个，最上面一个，他们从永恒里降下来，有可能吗？这是呢将带来亚顶石的七雷的奥秘吗？你知道金字塔还没有封顶，那亚顶石还要来，它曾被弃绝了，会是吗？弟兄姐妹们，或这是第三次拉动，就是他在三四年前所告诉我的东西。第一次拉动，你们记得发生了什么？那我想要做解释，他说不要解释。第二次拉动，他说不要，那我还是去试了。你们记得吗？你们都记得，他录在磁带里等等。那后来他说，那第三次拉动正要临到，但不要去做解释。你们看到我今晚是怎么讲的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有责任一定要对我的教会说点什么。你们自己做结论吧。那这将是那要被揭开，要带来基督，带给教会大能的奥秘吗？那我们已经，那我们相信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相信领受圣灵，我们有神迹异能骑士说方言等早期教会所拥有的这些的事工。老实说，在这里，在这一小群人中，在我们的这里一点小事工中所行的，比记载在使徒行传中的更多，更何况在全世界呢？那肯定比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还要多。那相同的事工，死人复活，那记住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大约有三个，我们这里所记录的医生所记录的就有五个。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我知道亲那本说更大，但你无法做更大的事，而是更多的事。当时的住在一个人里头，现在的住在整个教会里头，明白？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如果这是第三次拉动，那么就有大的事工摆在前头了。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我不知道。那注意第三次拉动，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在异象中第一次飞来的是小使者般的鸟，那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它正是从握住人的手开始的。那你记得他这么告诉我，如果你能够真诚，你就会知道人心的秘密。那多少人记得，那这个宣告从这里一直做到全国各地，它实现了吗？完全实现了。然后他说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行，那会继续下去。那第一次拉动是那些的小鸟，让他们飞走了。那迎接的时候，迎接主的到来，那第一个信息，那第二次心里的秘密，从握住人的手站在那里说出他们得了什么病，那接下来揭露出他们的罪，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等等，对吗？然后这些都发生了，完全与神所说的一样。你们是见证人，世界是，教会是。当我说我看见一位天使是一个翠绿色燃烧的火焰，那人们嗤笑，我说比尔先搞清楚再说吧。照相机神奇的科学眼镜把它拍了下来。我没有说谎，我讲的是实话，神印证了它。我说有黑暗笼罩着，那是死亡，黑色的，那是，这是白色的，那一个是生命，另一个是死亡，它都出现在以前那张照片上。那正如乔治雷西说的，这部照相机的机械眼是无法拍到心理学的。你们在听吗？那注意第一次飞动的小鸟手，第二次是更大更白的鸽子，圣灵揭开人心的秘密。那第三次飞行是天使，不是鸟，是天使。这是最后一次，这就是全部。是这个时候了吗，弟兄们？这是时候了吗？那认真的听，那不要把这个解释错了。我想问你们一些事儿。 那让我们回头看一下，教会知道它是真实的，科学界也知道它是真实的，今晚坐在这里的人，许多人还活着，从站在河边听到的声音发出来，说正如约翰受差带着一个信息预备第一次到来，这第二个信息也受差预备第二次到来，你们记得吗？如果已经完成了，那么约翰怎么做的？约翰就是那位说，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他了。这时刻已经到了吗，我的弟兄们？我不是说的已经来了，我不知道，但我问你们，我要你们想一想，这会是那时候再次听到说，看呢，神的羔羊，或马拉基书四章使儿女的心转向我们父亲的信心，这样的大爆炸是否要行这样大能的事，直到把正在走下坡和不能明白神奥秘的教会再建立起来？当他们看见这大爆炸横扫大地时，他们的心会像圣经所说的那样转向父亲们？或者这信息已经过去了，已经尽了他的本分了？我不知道，这是末日的迹象，先生，或者这是结束的迹象吗？我觉得看起来很符合圣经，我不知道。这是那些的天使，那有一个大爆炸，像雷声一样震撼了全地，神知道我说的是实话。那要记住，某事一定会发生，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可能是这个吗？我这么说的原因是预备好你自己。让我们祷告。怎么祷告呢？尽我们的位置，尽好我们的本分，在那信徒的军队中预备好自己，因为他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你们都了解我，就我所知道的，我从未对你们说过一句谎言。就是撒母耳对他们说的，我奉耶和华的名对你们说的事，岂没有都成就吗？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不知道的是什么，我不能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要对你们说实话，我很害怕。作为你们的弟兄，从上星期六以来，我一直都很害怕。这可能是末日了，这可能是时候了，那些彩虹要横扫天空，从天上要宣布说不再有时日了。如果是，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朋友们，去迎接我们的神。有大量的食物现在存放起来，让我们来使用它，让我们现在就使用它。从这台上，我要呼求神，主耶稣，请怜悯我。我尽量照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去生活，我尽量从神的道中尽我最好的做法来传讲这信息。神知道我的心，但当那群天使横扫大地时，我都麻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没有知觉，甚至很长时间后觉得要走出房间，从脊梁骨一直到脖子上上下下完全都麻木了，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手没有感觉，一整天我都茫然无定，我只能走进房间坐在那儿。星期天我到这里来讲道，我想借着讲道让自己摆脱他的影响，那星期又是老样子，现在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先生，我只能诚实地待你们，你们是我的弟兄，我不知道。现在是时候了吗？奥秘已经都成全了吗？号声都已经吹完了吗？这七雷真的要发声宣布什么，使他所召集来的这一小群接受被提的信心，在他来的时候进入被提吗？因为我们要改变，好像那些天使来到一样，一霎时眨眼之间 与那些在基督里睡的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的祷告是，神的，如果是这样，我不知道主，我只是告诉教会，如果是这样，主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做好准备，主啊，去迎接那伟大的时刻，在各个历史时代，众先知和众圣徒都在盼望这个时刻。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害怕去说，主啊，不要来。为自己为耻，因为我看到也明白这世界的状况，而我只能做这些。我对自己感到羞耻。倘若还有明天，主啊，请恩膏我的心，更多的恩膏我，使我竭尽全力把别人带来归你。我是你的。我觉得好像以赛亚那天在圣殿里，他看见天使飞来飞去，翅膀遮住脸，遮住脚，翅膀在飞翔，圣哉圣哉圣哉。哦，这位年轻的先知感到何等的震惊。这时他开始长大了一些。当他看见那个，虽然他见过许多的异象，他还是大声喊道，我有祸了。父，我也是有这么一点感觉。当我前几天早上看见那些的天使，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父啊，洁净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无论他是什么，我站在这讲台上已经有30年了，如果有什么事，主啊，你要我去做，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了。主，愿我在你面前蒙恩典。我谦卑的祷告，我为这小群羊祷告，圣灵已经立我做监督喂养他们，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方式做了这一切，主要用生命的粮喂养他们。正如在许多年以前的那个异象里，有个大幔子挂在西部，有一座生命粮的大山，那小册子，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如今这一切都成就了，就在我们面前启示出来了。你是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请接受我们，主，赦免我们的罪。我因我所有的不信和我所有的罪恶而悔改，我要在神的祭坛前呼求。我今晚和我面前这小教会一起来，借着信心我们离开这房子进入被提，好像我们一起坐在天上围绕神的宝座。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你所行的这些事儿和你向我们解开的奥秘，我们的心就温暖起来。但主啊，今晚我太疲惫了，我有祸了。好像雅各，当他看见那些天使从梯子上去下来时，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然后就建立了伯特利。真的，人们不明白他，他们以为这是应该是喜乐的，但主啊，一个凡人来到大能的天上的使者面前，他会有多疲惫，有多令人可畏。我祈求你赦免我这里的小教会，是你差我来引导和带领他们的，祝福他们。主啊，我尽我所知道的照着异象异梦和其他的事所说的去做，我照着我所知道的方式为他们储存好的食物。主啊，无论他是什么，主，我们是你的，我们将自己交在你手中。主啊，请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只要我们还在地上，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那么在生命结束后接我们到你的国度里。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们每个人洁净你们的心，放下各样的缠累和各样的重担，把它从你的路上挪开，不要任何的事交给你。那不要害怕，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耶稣快来了，那么这正是整个世界所呻吟所哭求的。如果现在发生什么事儿，有新的恩赐或什么东西临到，那也会是很美的事儿。那如果这是七雷的启示向教会揭开的时刻，那该怎么走，那我不知道，我只是讲明我所看见的。 哦，这是何等的时刻，该严肃认真的想一想了。如果这是我去的时候，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当你完成后，来吧，主耶稣。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他的。我不说我喜欢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有，我有家庭要抚养，我有福音要传讲，但这是照他的旨意，不是照我的，那是他的旨意。我不知道，我只是对你们讲明白，如果是，那会怎么样？那这些事儿，神必定会使得成就。但我告诉你们，我所看见的和所发生的事儿，它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先生们，这会是一切的结局了吗？这些人现在都在这儿，这六个人做了那些梦，很奇怪，不是吗？不是七个梦，这不是很奇怪吗？六个梦走在前，接着马上是那个异象，这些人都在这儿。杰克逊弟兄是一个，巴内尔弟兄是另一个，柯林斯姐妹是另一个，斯泰菲姐妹是另一个，罗伯逊弟兄是另一个，比勒弟兄是另一个。那天下的神知道，在这点上一个也不会再多了。就在斯泰菲姐妹第六个梦一结束，马上的异象就发生了。你们瞧，你明白我为何要离开吗？你明白我为何要走吗？我必须得去。朋友们，不要仰望我，我是你们的弟兄，不要注目在我身上，因为我只是个必死的人，我也要像其他的人那样死去。你不要听我，要听我所说的话，我所说的话就是这信息，不要注目在使者身上，要注目在信息上。你的眼睛不要定睛在使者身上，而要定睛在所说的信息上，这才是你要仰望的。那愿神帮助我们，这是我的祷告。那我不愿，那我本不想来告诉你们这件事，但我不能对你们隐瞒任何的事。那就我所知道的，那让我告诉你们，就我所知道的，再过两三天我就离开这里，星期三早上到图森去。我不是去图森传道，我不是去那儿传道，我到图森去是把家安在那儿，那孩子上学，那然后我就周游四方。我打算到凤凰城去举办一些小型的聚会，可能只是讲一些简短的信息。那接着可能，那我想他们要我在大会上传讲一个晚上，他们从没提过这点，他们只是说我、让我去那儿。那瞧，我觉得听上去不是很妙。我得到一句话，主所说，也是对萨克林弟兄说的。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但我有话要对他说。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但这取决于他。你们注意到最后的声音吗？他本不该是个组织，但他们声明了他们的教条。他要是成了一个组织，那我就离开，我要远离这种东西。那冒昧地说，阿根布莱特弟兄和罗尔弟兄，那他是华盛顿的外交官，曾在亲任总统下任职，他们要到非洲去。罗尔弟兄和我，那阿根布莱特弟兄就准备去非洲参加一切的聚会，那下去南非和坦格尼克，那还有博塞弟兄，那继续南下，可能穿过澳大利亚，那从那里取道回来，如果主没有什么别的带领的话。但我走之前，我要再回这里来。那接着我一从那边回家，如果神没有以别的什么方式对我说话，我要带一家人搬到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里奇附近。这里是西南部，那里是西北部，然后让家人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那图桑那里夏季太热了，会烤到了一层皮的，我想他们受不了那种气候，那他们会很想家，很伤心。我没有卖掉这房子，家具还在房子里放着，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等夏天一结束，若主愿意，我就离开阿拉斯加，下到丹佛附近，那在中西部，那西南部、西北部和中西部呼求神，哦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同时每个信息，那就我目前所知道的，都要在这里，在这帐篷里传讲。这里是制作磁带的地方，这里是大本营。我无意跟家人待在西部，我要寻求主，直到明白神要我做什么。如果今年定不下来，那么就等明年。我不带水和食物，我要进到沙漠里， 我要等候直到他呼召我。我不能这样下去，你得豁出去才行，你得到达那种的地步，使你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怎能遵行他的旨意呢？我这么拼命的祈求，是因为那个异象导致我这么做，明白？我要作为传教士和福音传道人到处去，直到那呼召临到。还记得我们立下房角石的第一句经文吗？他说做传道的功夫，他没有说你是一个传道人，而是说做传道人的工作。也许到了时候该做别的了，工作就换了，可能有所不同了，我不知道。你爱他吗？要很确定这点，要很确定这点。那些爱主的人，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哦，教导我主，教导我等候主，我爱他，我知道你们也爱他。那明天晚上，那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吗？我已经尽力把它讲清楚了，那这是我所知道的，这是我所知道该说的。如果有什么事启示给我，我就立即告诉你们。那我知道你们有兴趣了解，我也有兴趣了解。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去那里。那么当我到那里时，他可能会告诉我，但我现在的任务是去。我可能要在那儿待两个星期，然后再到别的地方，也可能回到这里。没错，我不知道，但我在那异象中有我妻子和孩子，那还有这些的东西。那我在一辆游艇的车里，那正在那时候我走到那里，我正在我的旅行车里。这将是我们在几天内要离开的情形。我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去了那里要做什么，我只是去。神对我们来说是奇妙的，因为他的道路何其难寻，他要的是顺服。你要去哪儿？这不关你的事儿，只管走吧。你要我做什么说，你不用管，跟从我吧，一直往前走。我要停在哪儿？这与你何干？一直往前走。所以我就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全数价，在个个他，我他是我的生命，我活着，一切都为了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全数价，再一个他。先生，是这个时候了吗？让我们一边在唱，一边跟身边的人握手说，弟兄姐妹，请为我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我那请为我们祷告，很快的弟兄，请为我祷告，请为我祷告，弟兄，请为我祷告。
我
请为我祷告，那请为我祷告。歌单，我爱他。那现在让我们向他举手。我爱他，真正的爱，为他献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是的，是的，我爱他，我全心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家在歌